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特别节目人是教得好的，第一集二集观众们看完之后那反响太强烈了，大家都关心这个节目还能给什么人看。我们告诉大家，联合国召开会议的时候，很多国家的官员领导都希望能看到人是怎么教的好的。还有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他们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他们似乎知道这个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希望，所以他们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在国内大量流通了。我们国内很多的党校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希望给官员们做第一手的教材，大家都想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到底能有多管用，那看了之后信心倍增了。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有个新闻，有一个官员抓起来贪官，贪了很多钱，在法庭上他就讲实话，我如果不能够捞到这些好处得到这些钱，那我当官干什么？他还有理了，你听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当官就是为了捞钱捞好处的，这是天经地义的。那言外之意大家不都这样，这成了普世价值了，那观念都是这样。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呢，观众也有来问我们的，像这样的节目给这些贪官看，你看那个杀人犯能好，贪官能不能好？能不能？我们相信肯定能好。为什么呢？贪官也是人，他也有人性啊。十恶不赦，你看那个杀人魔王，他都能发出来大慈大悲的心，都能变成好人，贪官比他们强多了，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但是反过来，由于现在像这样的教材这样的节目看到的人很少，而社会上呢，我们看到每一年报考公务员呢，将来都有可能当官呐、高升的啊，那些年轻人，大家可以去看，削尖了脑袋都在排队人山人海，都想去走仕途做官，考公务员。我们看了之后也很害怕，什么原因呢？难道这些人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去的吗？都是为了奉献的吗？所谓伺候大众为人民当公仆的吗？你能相信吗？如果我们不能相信，我们不敢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就要感到恐怖恐惧。你看这个数字，全国有2800多个县，市呢有300多个，加起来3000多呀。哪个县都有县官的，市都有市长啊。那么这些人的观念，换句话说他们的价值观到底都是什么？你现在抓到一个贪官，你听他说，他都觉得不贪白不贪，天经地义的，当官就是为了这个，太普遍了，抓住一个是一个，全是这种观念，我们不感到害怕。那么我们不说这3000多的基层官员，我们就说公务员，将来官员都从他们这里选拔呀，1200多万人啊，这些人的价值观又是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看到这里都看明白了，人的价值观决定一切，决定生死存亡，国家的兴衰治乱全在价值观。对了，那就是兴盛大治， 错了，那就是衰亡大乱。所以师父老人家一语中的呀，告诉给世人就两个字，教育。一切问题的根本全在教育，因为人是教的好的，也是教的坏的。你不会教，甚至教错了，那你想想，这1200多万公务员，他们要是错了，那真的就是太可怕了啊！再往上一级，3000多的这个县市长，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念、执政的理念要是错了，那不可想象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摆在面前了，全世界最大的官员体系、公务员体系在我们中国，怎么管？用什么管？用什么教育？谁有好的方法？师父老人家告诉给我们4个字：圣贤教育。改变命运的不是说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是整个的国运。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继承它，那真正叫万世太平啊。那有人说了，有没有例证？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特别节目所报道的广东省波罗县。你看那个地方所有的公务员必须要去传统文化培训班去学习，时间不长，就7天。那县委书记下令，通通都得去。回来之后人都好了，怎么好了呢？公开讲，不敢贪污，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喜欢做好人，知道为大众服务了。他们讲得很明白，那对自己家、对自己都是积功累德呀，将来有福报啊，那做好事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官员越来越像官员。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今天这个节目，官员是教得好的。这就像石破惊天呐，巨大的一块挡路石，咔这一下，裂了一道纹，就好像千年暗示啊，看到一丝光亮，有这个感觉。我们这次采访了很多官员，大家可以来看看听听他们真实的感受和变化，我们的信心就有了。您觉得现在做官员呢，大家都觉得很辛苦啊，而且比较这个压力很重，比较难做啊，这个学传统文化和不学有没有什么区别？
以前呢，感觉心里面会有一些不是很平衡，是吧？有的人官大嘛，有的人官小吧，有做官大的人，做大官的人，他的综合素质难道就比官小的人高吗？是吧？学习了传统文化呢，其实这个心态平静很多了，平静很多了。我们要积极向进，但是呢，不要去搞无谓的争执啊，大家心态平静。该做的事把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先做好啊，你做好了领导会看得到的吗？群众会感受得到的吗？我就组织我们单位的这个全体干部员工大家都轮流去学习一遍。
您当时在学的过程中吃素7天是吧？
对对对。
什么感受？
这个那7天是我这么长时间里面来呢身体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吃素太好了，非常好，非常顺畅。虽然这个休息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感觉精力充沛。
学习了这个传统文化之后，那么您作为局长也好，在单位也好，您觉得这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呢？
我感觉这个学习好传统文化之后呢，作用太大了。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善意多了，恶意少了，甚至没有了。比如说， 一些单位评先进啊，有些说我想弄一点什么什么容易啊，现在没有说哎呀我想怎么怎么争取，而是大家都看到谁确确实实比较努力工作了，大家都主动的推荐他，
就是争的少了，
对对对，
哎，推荐别人的多了，
对这个传统文化呢应该好好的传承下去，它的精华主要就是12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仁爱和平啊，而且呢百善又孝为先，孝为德之本，所以孝是重中之重，核心之中的核心，假如孝道啊大家都做到了啊，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啊，首先是家庭和谐了，要是单位和谐了，地区和谐了，那么社会和谐了，国家也就和谐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
社会大众普遍感觉今天人们这个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呢混乱的，有的人说就是要送礼，你不行会你哎，他也不以为不好。这个学这个传统文化之后，您觉得对这个官员们心里这些标准呢有哪些作用呢？
我想呢应该有很大的感触啊，官员们以前那种社会上一些比较庸俗的啊世态一点的那个想法应该有所收敛，有所改变啊，有所改变啊，如果他能够深入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我想那种世俗的心态应该可以根除，
就彻底就放弃了。
哎，对，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啊，做公务员的同志们呢、早一点接触传统文化，早一点学习传统文化，这个只有利没有弊。
你看这期的节目标题，官员是教得好的啊，怎么教得好？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自信心没有了，这个时间长达100多年，那何出此言呢？你看将近100年前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就讲过，纵观整个西方世界，比我们中国强的只有两样，一个是它的机器设备，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向中国学啊，这个话并不是夸张的。你比如说英国啊，它最好的那个文官制度就是从中国学起的啊，举世都知道啊，你看这些图书全部都是讲官员教育的，历朝历代都有啊，哎，浩如烟海，我们只是其中选料小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有无比灿烂的政治文明，这个我们现在不认了。所以中山先生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他就一再的强调，说明那个时候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没有自信心了，全部都学西方，完全不知道在我们中华民族有究竟圆满的政治文明。你看49年建国之前，民主人士黄炎培曾经去请教毛泽东，就问这个问题，历代的王朝更替呀、兴衰治乱，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个规律？毛主席回答用了一句话，人存正举，人亡正息，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呀，非常可惜当时没有能够深入的了解他的本意，以至于后来你看建国之初我们印象都很深的啊，批判封建社会孝子贤孙，把孝道打倒了。没多久60年代文革，把整个传统化孔孟之道圣贤教育通通的连根拔起，这一打倒可了不得，从那会儿一直到现在断代这么多年，以至于 我们再看圣贤教导这些经典，人人都看不懂了。这么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不认识，不识货了。你说这个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多么的可怕。那么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60多年，这个无比严峻的问题就摆在大家面前了，你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句古话说得太好了，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啊。实际上毛主席当初把答案说出来了，只不过没有听这个古话，没有了解，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从哪里来？中庸四书里的群书治要，把中庸看得非常重要。你看哀公问政，专问政治问题啊，夫子就给他回答，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文王武王那是历朝历代大家推崇的圣王啊，那治理天下800年享国呀，没有不羡慕，没有不把他们当成榜样的。哎，说他们好在哪里呢？他们的施政方法呀，哎，都写在了典章制度上，那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啊。他们这些人在的时候，他的政治就兴盛啊，其人亡，他们不在了，则其政息也。哎，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政权就要灭亡了。那你说此话怎讲？你看周朝到末年的时候，周幽王那是个败家子儿，亡国之君，那个时候啊，哎，你看文武周公他们的这个典章制度啊，这个治国的方法呀，还都在，人没了啊，人没了怎么样呢？制度不管用啊，所以为政在人。我们大家去体会这句话，人是一切最重要的根本。换句话说，这个人指的什么？指的就是官员，各级官员。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治理的大道就是8个字，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哎，所以以前那个解释是有误会的啊，把人亡正息哎当成是个结果了，其实不是，其实是因果关系啊。哎，什么意思呢？人要是存，这是个因，哎，正举是果。啊，反过来呢，人亡这是个因，就人没有了，这是个因。结果是什么呢？正息，你的统治就会衰败灭亡，那是因果关系啊。所以你看夫子就告诉给哀公政治的秘诀啊，政就是执政啊，管制，治是什么呢？治是治理，就是不乱的意思他的关键是什么呢？为政在人呐，啊，你得有好人嘛。文武周公那是圣人呐，那了不得呀。所以说，没有人，一切都是零。这是一切政治的根本啊！你看，这是故宫乾清宫里边的一副对联，皇上坐在中间，这个对联挂在两边。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给天下所有人看的一国之君的样子，朝廷的样子，那是天下的榜样啊，都在学你啊。这上下联都是出自尚书里的，群书治要关于尚书有很多的注解，它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政治类的古籍。古圣先王都是怎么治理天下的？哎，都在尚书里。你看上来就是表政万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从皇上到各级官员，因为民主啊，你是老百姓的主啊，父母啊，主人啊，我们都得看着你啊，啊，以表天下，法正万国。换句话说，那个主啊，就是榜样的意思啊，万民之主啊，兆民之主啊，就得看你了，让万邦都正喽，靠你作为表率。慎觉深修思勇啊，就是时时刻刻非常谨慎的来修身 坚持不懈，四勇永远不要改变。所以表证万邦靠什么？修身呢？这是《大学》里的意思。换句话说，从皇帝到各级官员，每个人都是表率，你在给你的下级做表率啊，在给万民万邦做榜样啊，这还了得？你看看，上手就是这个话啊，然后下手是什么呢？鸿夫五典，夫是传播的意思，鸿是在普天之下来弘扬，这是你的职责使命啊。五典就是什么呢？五伦，哎，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是你的职责呀，使命啊。尚书太甲里边就说乌清民事，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他活着都很不容易啊，不要给他更多的重负，要体谅他。乌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忽略了，换句话说，你心里要天天想着天下人民的疾苦，他们为了生计太不容易了，也就是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存的心就是这个，那叫什么呢？信忧天下。我们这是拿清朝做一个例子呀，你就知道康雍乾盛世其来有自啊。皇上的座右铭我们看到了，他不这么干，他有何脸面坐到那个位置上啊？那两边的话，顺治皇帝写的，乾隆皇帝哎又描了一遍，祖上写的哎子孙又承传，说明什么？代代相承。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东西是个形式啊，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它只是个提醒。你要是把教育疏忽了，哎，真的不学了，哎，你就是把这个挂在天上去都不管用。你看这张照片，谁坐在这儿了？亡国之君溥仪、宣统，他坐这儿了。哎，他根本就不学，纨绔子弟呀、啊，这都是慈禧干的好事。他选的人吗？溥仪，你看他净学西方的洋玩意儿，这打网球呢，这是跟他的皇后一块玩照相机呢。你要问皇上怎么变成这样了，哎，你看他的老师是什么人吗？外国人呐、啊，那能教出好子来吗？所以中国人丧失自信心，我们通过这些老照片都看明白了，从皇上那儿就对自己的民族没信心了。你看这个皇上穿着西装戴着眼镜，跟他的弟弟一块在这学表演，哎，你看这呲牙咧嘴的，这叫一国之君吗？就这么表证万邦吗？你看溥仪这身打扮，打高尔夫，这是他跟皇室一块儿带动大家呀，上行下效都打高尔夫。你说多好的国家放在他手里还能好吗？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呀、啊、人没有了，好的君王没有了，哎，那就是亡国。你看他贵为一国之君，这是皇后贵为一国之母。你看看这张照片，哎，皇上给皇后点烟，都学这个吗？你看看，你看皇后这个模样，歪着脑袋斜着眼睛在这抽烟，你看看，连普通的人家都知道啊，妻子要祝福成德呀，你就这么影响皇帝啊？所以他也是亡国之后。这是皇后在皇宫里学骑自行车，你这姓学这个？你看他穿着打扮都是西化的，母仪天下，你就给天下女子做这样的榜样，你说能好吗？你看皇帝在皇宫里干这个，老百姓怎么样呢？你们看，这就是老百姓，这就是他的子民，真正叫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你看看这叫人的样子吗？你的老百姓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在那打高尔夫玩照相机赶时髦呢。所以你看宣统坐在那里，哎，两边的话还在呀，上边正大光明的大匾也在呀，人坐在中间是这么个人，这不成笑话了吗？成讽刺了。所以这张照片真应该千秋万代往下传，教育后人，人存正举，人亡正息。这张照片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解和说明，人没有了，人没有了，制度在，法律在，啊，通通不管用。为什么？人亡正息，人亡就是人没有了，哎，那一定是正息，国破家亡。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切的形式通通不重要，关键就在人呐。好人是从哪里来的？教出来的。你不教育他，他怎么能成一个好皇帝？反过来，你天天教他这个吃喝玩乐啊，根本不管人民死活，他怎么能不亡国呀？所以我们看这些历史的照片，真受教育啊。那么这句话我们听明白了，人存正举，人往正息，人是最重要的。夫子后边还有更详细的更要命的解释，是什么呢？仁者仁也。换句话说，什么是仁呢？啊，不是说长了个脑袋有四肢，哎，大学毕业，那个高材生，不是啊。什么是仁？仁也，爱人之心他得有，那才称为是个人。我们看到这儿就明白了，人存正举，感情这个人不是一般人的。对呀，那一般人他来做官的话，那说这句话就没用了。换句话说，做官的标准在这里面说出来了，必须要有仁爱之心。这样的人，哎，保存住了，他还在，哎，那个政治就兴旺了。这样的人没有了，上来的都是小人，没有仁爱之心，好像是一个人在那里，实际上人已经没有了，叫人亡，是这个意思。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统治失败，灭亡，历朝历代都逃不出去这个根源。那么接着夫子又跟爱公讲，这样的人，那你说有没有标准？他说他仁爱，什么标准呢？亲亲为大，说得更详细了。哎，他先得爱他自己的父母亲人呢，他才能称之为是仁者。你看说得多具体，归到了哪里呢？孝子。他连他父母都不爱，他怎么可能爱周围的人？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呀，那不可能的事情嘛。他说他为人民服务，他报考公务员去了，他指不定什么目的呢。哎，写上这句话不代表是真的。为什么呢？亲亲没做到，不是仁者，不是仁者去执政，哎，人亡政息呀。由此我们就知道文武周公的方法，夫子算是继承者，一直传到了汉朝。怎么样选官呢？举孝廉，头一个看他是不是孝子，是不是亲亲呢？亲亲为大呀，才能称之为仁者，有基础啊。所以师父常讲，他只要是孝子，他就能够忠于国家。哎，他只要是廉洁，他就不贪污。孝廉的根据就在这儿啊。哎，孝和廉都是在家里培养出来的，家教啊，人伦教育是在家里完成的啊，完全是依靠弟子规。何以见得呢？你看首孝悌，教给你怎么孝敬父母啊，啊，然后呢兄弟友爱，兄弟友爱里边有重要的话，财物轻怨何生，这就是什么廉洁啊，他不贪呐、啊。不就这一句话吗？财物轻怨何生，他不贪呐、啊。廉洁是从兄弟之间出现，这个德行培养出来的。哎，所以人道的教育无比的重要。这个做不到，做官不可以，这基本条件不具备。所以选官员历朝历代一直到清末都把这个看成是重要的标准。原因何在呢？从人性出发，哎，从人心出发，这个就是做官的全部的核心标准，都在中庸里。群书治要为什么太宗拿到了之后手不释卷呢？治国的方略，哎，选人的标准通通在里面的。所以他说以史为鉴啊，把历史当成镜子来看一看，可以知兴替啊。他们怎么灭亡的？他们怎么兴盛的？他完全了解了之后，他去做，大唐盛世贞观之治出现了啊。 为什么呢？他拿到了原理原则了，他知道秘诀了，他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他试验成功了。我们再看往下的下一个盛世是在清，康雍乾也用这个方法啊，照样成功啊。我们可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去看资料，清朝资料非常完备，都在里面，完全是这个方法。你看夫子接下来讲做官的这个人的标准啊，他除了人还要有义，义是什么呢？合适的做官的最合适的头一个任务，尊贤为大。换句话说，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选贤举能。你看《礼记》里面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他不是为私啊，是为公啊，为天下人呢 啊。然后马上就是选贤举能，你看第一个标准就在这里。哎，你当了官，头一个任务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师父给我们讲，古人的官帽叫进贤冠，前面的低，后面的高，什么意思呢？就像台阶一样，哎，你一做这个官，那些贤德的人，哎，就像踩着你的台阶，一级比一级高，叫进贤冠。天天戴这个帽子，把它顶在脑袋上，说明什么呢？中庸里这句话，尊贤为大。他价值观戴脑袋是，天天照镜子看看，那是你的使命。看看，所以大家戴这个帽子就是受教育，从皇上到文武百官都是这样，前边低后边高，什么意思？师父讲这是表法的，哎，告诉给大家，后代要比前代高，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兴旺的表现啊，无论是家道还是国运，兴旺的表现啊，怎么来的？选贤举能，得培养好人呢。所以前面低，后面高，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后代要超过你啊，那是你的使命啊。哎，那你说后代不如我呢？那你的帽子就戴到了，那能行吗？那不成笑话了吗？所以中国古人从饮食到服装，没有不教育人的，它里边有最好的道理在。所以你看，进贤冠戴在头上。时刻都不敢忘，哎，你带上它，你开始工作就要想这个事，所谓念兹在兹，使命所系，你敢不做吗？江山也好，民族也好，都靠后代的贤人来维系，命脉要靠人来弘传啊，所以这是天下第一大事啊，所以他要戴在脑袋上啊。历朝历代几千年来，没有不把人，这个人啊，我们特别要注解一下，仁义之人，这两样缺一不可，才可以做官。这样的人做了官叫仁存啊，有人了啊，存就是他在那儿啊，一定是正局。这样的人没有了叫仁王，结果什么呢？正息，哎，就灭亡了，就衰败了。为政在人啊，这我们就听明白了。《礼运大同篇》头一句话，选贤举能，师父教给我们圣贤教育。什么是圣？历朝历代啊，大家所公认的，那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和德行，它代表智慧。什么是贤呢？你看《说文解字》，贤多财也啊，财，财富的财，财是什么意思？人所保真也，人人都需要，人人都向往的财富啊，啊，珍宝啊。你看这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贤呢？他身上的财宝多呀。为什么多？我们看《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啊！哎，换句话说，财富是枝叶花果，它为什么那么多呀？它的根，它的本好，德好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德如果不好，根本不好，那么枝叶花果这个财怎么会多呢？所以说财多的意思是指这个人德行深厚啊，这个意思啊。因为你光说德行深厚大家没感觉，哎，说财多大家欢喜，听明白了。所以贤人一定是德行深厚，多财也，换句话说这个人有大福报。哎，圣人有智慧，贤人有福报呀，福慧这两样东西人人都需要啊。人生在世，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政党不需要这两样东西？哎，没智慧行吗？没福报穷光蛋行吗？不行啊。所以说佛法也讲福慧双修啊。哎，圣人有智慧，贤人有福报，跟着他们绝对不会错。贤人的解释多财也，他有财宝啊。哎，换句话说我们就听得明白，他能够让大众得到财富，他都没财富他怎么能让别人得到呢？哎，所以贤人的注解是能也善也贤良德行，是这个意思。那么圣贤教育说到这里我们就听明白了，它是智慧的教育，福报的教育，你要不要？这两样东西不要说往大说，哪一个家哪一个人不需要啊？啊，你不需要吗？哎，所以弟子规讲能亲人无限好啊，无限好啊，得日进过日少。为什么呢？圣人有智慧究竟圆满，贤人啊有福报而且很多无量无边。所以说哎，受圣贤教育我们能得到幸福平安，道理就在这儿啊。它不是空虚的，哎，不是说我们这个讲空洞的理论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人生能得到。所以有机会我们大家应该研究这部书，哎，中国历代选举点，历朝历代怎么选拔人才，人存证据啊，那好人都在哪儿啊，怎么来的，全都在这套经典里啊，中国历代选举点。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政治文明的遗产，太珍贵了，全世界独此一家，我们能不学吗？现在都把官员派到国外去学，越学越乱。为什么呢？外国人不懂得伦理道德呀，哎，他们只知道竞争，只知道利害呀，不懂仁义呀，越学越糟糕。所以说，哎，价值观决定生死。我们看这些官员，他们受了传统文化教育，观念都改变了。哎，这些书他们都愿意看，都能够了解历朝历代选官员都怎么来的，培养官员怎么来，都在这里。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我说大家应该都学学这个传统文化，是吧？首先你在这个名啊利啊这一块啊，你要让能够能够脱身，这样呢人家就轻松了，是吧？现在我家里呢也经常放这些光碟，包括我妈是今年都70多岁，几乎我们这个经典频道她是每天必看的。也不怕笑话了，反正就是夫妻之间呐、啊，包括这家人之间矛盾就少很多了。包括我爱人去学习回来之后呢，确实对老人对，因为婆媳关系啊，一般在我们中国呢，往往是比较难处理的一种关系。 但是回来之后，包括我们教级干的一些女干部、女职工，在这方面感受都很深。回来之后，大家都说，就平时闲聊啊，都会谈到，哎呀，对这个婆婆啊，都会主动关心，都会当妈一样去看待，啊，这所以呢，我就觉得啊，就刚才说了，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不单要对小孩，对所有的人，他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感化作用、教化作用。
传统文化，确实要从小孩抓起，从娃娃抓起，当然要抓好，这要实现这个目的。刚才叶局说的，要抓好我们的师资，要抓好家长的教育。如果没有这两拨人的配合，密切配合，可能就会等于一句空话。传统文化教育可能就会先热后冷，做就没人做。
刚才我跟我们电视台这个台长啊，也商议一个事情，就是由电视台提供这个信号，因为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现代的信息，在教育装备啊，这装备改造之后呢，很多学校的班级啊，已经安装有这个电教平台，我们可以同时啊收看这个电视。所以我现在呢，就也是今天中午吧，刚刚也是有个设想，就下来呢，我们能否啊，再跟这电视台联合，在每一周安排下午的一节课，作为全县的这个中小学生这个传统文化教育课，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就让传统文化教育呢在学校里啊做到全覆盖。
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您觉得作为校长也好，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也好，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嘛，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对教育工作更加深刻了，因为教育不单只是说对知识的传授，而且是一种寓言工作，对文化认识也更深了。文化不单只是科学文化知识这个层面的东西，以文化人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教育工作当中化人这点呢，在很长时间以来比较淡化，比较薄弱。
这次学完了之后，有哪些影响，或者有哪些计划打算？
就是在我们学校啊开展的这个经典诵读这个活动，从去年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就在每天中午开设这个经典诵读课程。
现在局势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信心的。我们看到这些书了吧？20、40，我们把它搬出来，放在大家面前。多看看这些，我们就有信心了。信心从哪里来？这都是历朝历代的记录。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10000年灿烂的政治文明，这就是科学实验的，它有记录啊，详细的记录啊。兴衰治乱，这个人是奸臣还是忠臣，好人坏人，通通都在里面一清二楚。在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完备的历史啊。20、40再加上庆史，我们大家好好看看这些，我们信心就有了啊。什么信心呢？大家现在怀疑，哪儿找好人去？哪儿找仁义啊？这样的好官员去？你去看这个，都在这里边。没准你的祖上有可能就在这里边，他就是仁义的好官员。那信心就从你的家里的族谱里来呀、从你的这个先祖里来呀、你还没信心吗？所以我们常常看看20、40这些记录，这些列传、循例传，我们大家就知道中华民族有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政治文明。谁创造的？都是这些仁义的好官员，他们创造的。我们怎么能说没有信心呢？ 我们把这二十四史放回原处，给大家提个问题。现在如果有人向这个做官的呀行贿送很多钱，这个人不要，而且告诉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也不能要。这样的官员在全世界还能找得到吗？在二十四史里很多。我们举个例子，在东汉就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叫杨震，在《后汉书》的列传当中就有杨震传。你看他去做太守，那就是现在讲像市长一样的他遇到了他曾经举荐过的一个人叫王密，他应该是王密的恩人呢。这王密深更半夜怀揣十斤黄金来感谢他，杨震就跟他说故人之君，君不知故人呢。我对你很了解，你对我还不了解呀。王密就说呀，现在深更半夜没有人知道啊。杨震说什么？天地知道，鬼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那你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这个王密非常惭愧，拿着十斤黄金就回去了。你看这是2000年前的官员了。杨震在历史上被称为四知先生，天地知，鬼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所以你看这个人清廉公正，名垂青史现在人如果听说还有这样的人，全世界哪找啊？我们中国有啊，都在二十四史里啊。这种清官循吏太多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把杨震传找来看看。你看他生性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人托请，他的子孙经常吃素菜，自己走路连马都不骑过去的一些老朋友相识总想帮他置办一些家产，他都不同意。你看杨震曾经说过什么，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后乎？我给我的后代子孙留下来一个清白的名声，把这个给他们，这不是很厚吗？置办那些家产干什么？这个话虽然是家长里短，但是有很深的道理在。为什么呢？要留阴德给子孙，这是明白人呐。不像现在我们糊涂人呐，想尽办法搂钱弄房子弄车给子孙，那是害他的。那杨震明白，你说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啊？后汉书你接着往下看杨震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做大官，代代显赫，都是国家的栋梁。所以二十四史就赞叹杨震这个家族，虽累业载德，冀中宰相，代代都出高官呢，信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你看什么是善，杨震知道啊积阴德给子孙，那了凡四训也讲这个呀，不是积钱财啊。我们大家就要知道，你要想家族富贵，子孙荣华，怎么来？这不都是科学实验吗？2000年前1000年前我们都有记录啊，二十四史啊。诸子之家格言讲，教子要有义方，现在做官的他会爱孩子吗？都不会了，那都是在害孩子啊。所以你看二十四史讲，自朕至标，从杨震到杨彪，四世太尉啊，德业相继，为东京名族啊，在国都他们家都是名门望族啊。怎么来的？你看看，从祖上就行善积德，清廉公正，所以《后汉书》就赞叹呢，遂累业载德。冀中宰相，宰相一个接一个，他都是从他们家出来的， 啊，信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回相信了，真的啊。然后是赞叹杨氏载德，仍是助国，朕为四之。杨震，你看，朕为四之，他害怕，他有畏惧心的。哎，天地知，鬼神知，你知我知，载入史册呀，朕为四之啊。丙去三祸，这他儿子孙子呢，四亦无讳。哎，重孙呢，哎，标成匪特，没有什么差错。那么大家看到这些史料，没有不感动的，何其伟大，这么好的官员，那二十四史不绝于书啊，这都是很知名的才放上来，那不知名的好官太多了。现在大家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些好官我们光羡慕不行啊，他们是怎么变成好人的？像杨震这样的好官清官，哎，了不起的人，他从哪儿来？我们把《后汉书·杨震传》一看，你就明白了。人是教得好的，官员也是教得好的。哎，我们光羡慕的果实不管用啊，你要找到种子啊，种子找到了，我们的结果跟这些盛世啊一模一样，就能得到。你看《后汉书》上讲，杨震少时好学，他喜欢学问，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啊。明经博览是什么呢？哎，四书五经十三经圣贤教育他都明白通达，才能叫明经啊。博览见多识广啊，你看他有基础啊，他本身就受圣贤教育啊。在东汉那个时候也一样，周围的这些儒生都评论他是啊，关西孔子杨伯起啊，杨震字伯起。哎，关西孔子说他是啊，你看，常常客居在湖，不答应周郡的礼命数十年。也就是说，很多县市长去找他，希望他能出来做官，能出来做事，他都不同意。你看这个人，淡泊名利。不是争啊，不像现在都是竞争上岗啊。哎，西方价值观讲这个吗？啊，竞争斗争，认为这才是好的。你看历朝历代的好官都是怎么来的，一目了然，都有德行。头一个谦卑，上街上游行，哎，打这个标语请投我一票，这都是西方人那一套啊。师父讲，真正的圣人贤人耻于做这些事情，他说不出口啊，我比别人好，这多缺德这话。哎，缺什么德？谦卑之德。这师父告诉给我们的，你看跟圣贤教导一样，你通过杨震传我们就看明白了，这好人都是一样的。你看大家都说，虽然是到了晚年呢，杨震的心智更加坚定啊，淡泊名利。那么后来因为特别的因缘，50岁的时候杨震才开始到州郡去任职，哎，去当公务员，这是出来开始做官了。看到这里我们无限的感慨，名垂青史，你看2000多年了，四支宰相啊，啊，没有不赞叹的。他怎么样呢？他有这么深的基础德行学问，到了50岁才出来做公务员做官。哎，对那些名闻利养高官厚禄根本不动心，这才能成为好人呐、啊！这是基础啊，他德行多深厚啊！哎，尤其是他讲的这个四知，哎，天地知，鬼神知，你知我知，这什么意思？慎独。这我们都知道，《群书之要》《中庸》当中就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在看不到的地方，时常警戒谨慎。恐惧乎其所不闻，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啊，哎，他常常惶恐畏惧，他害怕，有敬畏心啊。莫陷乎隐，没有比那个哎隐秘的地方啊更暴露的。莫显乎微，没有比那个细微的地方啊 哎，更显著的了。在没人的时候，在最细微的地方，你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德行。换句话说，君子都是在这个地方来见自己的功夫，见自己的德行，那是修身呐。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君子在独处的时候就特别谨慎，所以他能不小心，能不敬畏吗？慎，没人要求，自己要求自己。这个功夫中纪委看了之后应该感慨啊，你看看啊，哪用那么多机构来监督，不用啊，按人家自己监督自己。我们相信今天很多人看了这个话就跟看天书一样啊，这都说什么呢？都什么年代了？什么年代？现在到处都是监视器呀、啊，哎，都是窃听器呀、啊，哎，我们看各级纪委，哎，检察院、公安对官员的这个监测呀，已经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哎，不管用，那为什么呢？人心坏了。话又说回来，人亡。仁义之人不在其位，在其位的，哎，仁义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民免而无耻啊！现在官免而无耻啊！法律再周密不管用，那说明什么？2000多年前东汉的时候，没有监视器啊，没有这些监听啊，哎，怎么样呢？君子慎独，杨震就是例子呀。那还用那些东西吗？你看他人心的力量有多大。现在啊，人家送给你钱你不要，你家里人都得骂你，你这个大傻瓜，你想办法嘛，哎，把它收下来，不要让人查出来。所以啊，冠冕而无耻，确实这样啊。古代没这个话，凡是做官的必须得有仁义的德行，哎，不是这样他不要你，说的再好你为什么服务，哎，他也不要你。为什么呢？你在家不孝，在家不廉，他就不选你。你看这个条件，他符合人道的基础啊，他符合人性啊。所以杨震了不起在哪里呢？他把中庸所说的君子慎独他做到了，他不是嘴上说，真君子啊。哎，四之宰相名垂千史，原因是什么呢？圣贤教育教出来的。这样人物的力量，他的感化的效果，岂是监视器现在这些高科技这些东西可以相比拟？哎，读了之后没有不受感动。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这个方法用在今天，人照样都叫好了。你看在波罗县的采访，这些官员哪一个都是挺激动，坐在面前，哎，我真的改变了，我真的不能像过去那样。说明什么？人性本善。2000多年前杨震能如此，2000多年后的今天，官员们也都能如此，就看你怎么教。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光在这羡慕啊，哎，说这些古人了不得，没用啊。我们要怎么样找到那个种子？他们都是受了圣贤教育啊，很深厚的根基、啊、然后出来做官。没有这个，那任何一个朝代都可以试啊，没有不亡国的，没有不衰败的，谁敢试这位？真理只有一条啊，一定要用人性的教育，人道的教育，它是自然规律，用这个方法没有不实现圣身。所以我们把24史摆出来给大家看，什么目的？像这样的人太多了，你自己去看嘛，没有一个不是用圣贤教育教出来的，离了这个都不行。你看那个奸臣啊，贪官、亡国之君、叛臣、败家子，通通都是违背圣贤教育的。 如是因如是果。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自乐莫过于读书，但是这段时间我去学呢，说句心里话，起初的时候是觉得很痛苦，因为呢这个学习呢，说是接受新的知识，其实是一种的思想，一种的革命。因为我以前那些恶习啊，那些心不净不好的心态，坏心态啊，都要把它改掉，不是那么容易改的，恶习难改嘛。它油钉套的过程，把它当作呢，我原先的心性可能是给社会污染啊等等啊，自心不注意啊，肯定会给它肮脏了。现在擦亮的过程，化疗的过程，虽然是痛苦，但是呢，我呢每天看到一个自全新的我改变了之后，那个全新，我在这过程当中啊，我是充满着欢喜的，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做官有哪些好处？
总的说，我是这个学这个传统文化，整个人觉得充实的，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觉得有个方向，而且呢，这个传统文化讲的我们的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这个平还老师给我们讲，还不是统治人家的平，而且是一种大家一种和平，这个平。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共产党这个出发点和最终点都一致的，就是为了普罗大众，我们说叫做呢为人民服务，都是一致的，而且它更具体，而没有那么，当然我不会说，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些说教式的一些教条，确实也存在。我记得有这个确实在我们心心都发生一些小事啊等等，我改变了心态之后，我用虔诚的心去干之后，我完全是一个模样的。我觉得呢，就学会了这段时间在潮州啊，学习七天，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学会了三个动作，我觉得是要这个第一个动作呢，是一个叫做这个叫做
鞠躬。鞠躬
我把它理解为敬畏一切，因为宇宙之大，我们自心渺小啊，众生都有命，而且我们相见是一种缘分，所以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敬畏的心态去行。现在呢，看那些呢走错路的人啊，都是天不怕地不怕，走错路了，没有敬畏，所以我叫敬畏一切，真的是。第二个动作呢是这个动作，
何时
我把它理解为感恩。
感恩
、
现在人普遍都不知道感恩，
是要感恩。感恩了之后，我的心里很踏实啊，很坦然，我觉得很幸福，真的是，是说真的，这个是心里话。
而且传统文化教个人，第一个感恩的人就是父母。
是我感恩天地父母，这个感恩国家，还有国家单位啊，感恩我的亲朋同事，我感恩一切，还有感恩呢，甚至呢感恩那些呢成就过我们的，也感恩那些呢监督我们的小人，括弧要改个括弧哈，其实不是小人的，现在要感恩他们，一个人的情长哈，一个人的成就，一点小情志，确实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我现在觉得，比如说今天早中我们在这里吃一餐饭，有多少人为我们的付出啊？要是你慢慢把它用个网一样一线线混混了下去，大把多人都为了你这碗饭啊，很多人都在劳动等等的就分解了，这确实很多，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要感恩一切，这个是。
那这样听来，您这个观念可能变化很大呀。
是，
可能以前跟以前变化会很
大。以前我觉得，哎呦，我就是应该的，怎么样啊？别人都那么样，我为什么得的那么少啊？怎么我总是斤斤计较？其实这真的，把自己的放谦卑一点，那么把别人放高大一点，我觉得自己的心量一下子宽大了。我觉得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觉得很坦然。第三个动作呢，是这个动作
是那个
啊，生命之河是吧？
生命之河交给我的这个动作叫做呢，捶胸顿足。捶胸，我把它理解为忏悔。我们每个人不可能不受社会影响啊。人虽然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呢，下面一句话呢，是不是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呢会改变，会受到污染，肮脏那个油，那个电灯泡一样。
油灯泡。说到最后就是为人民服务。
是，说到最后是为人民服务。
对对，鞠躬是为了这个，感恩也是为了这个，
是
啊，
忏
悔也是为人民服务。
为自己啊，是为人民服务，
对
是真的。
对。在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报道，是讲有一位高官，他就讲他的执政理念，我们怎么对待老百姓啊？我们要当好孝子，对人民孝顺是政治伦理之纲。这篇文章就讲这个领导说的话很谦卑，现在确实把过去的给颠倒过来了，人民呢被放到了父母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和评论呢，非常感慨。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官员要给人民当孝子，好好孝顺人民。对不对？我们先放在一边，有个事实我们没办法回避。什么事实？现在大家脑子都是乱的，观念呢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有说给人民呢当奴仆的，有说呢是当公务员的，有说大家呀是契约关系啊，你是纳税人，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活啊，大家是平等的。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给人民当孝子，好好孝顺人民。说什么的都有。换句话说，人的伦常是乱的啊，官员和老百姓什么关系？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知道？还是师父老人家一针见血呀，五伦的教育没有了，伦常道德因果的教育抛弃了。抛弃之后怎么样呢？人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啊，这个东西你不学，那就发明创造吧。他说黄的，这说绿的，这说东那说西，你怎么办？一片混乱。五伦是自然规律，父子有亲，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定了，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第四个，君臣有义，上级和下级，大家什么关系？清清楚楚啊。怎么能乱呢？自古以来五伦就是这个，没有乱过。乱过，人气长则妖行啊。左传左丘明所讲啊，这是真理，你不信你试试。把五常五伦的教育放弃了，人都不像人了，妖行啊。所以这本书我们也推荐给大家，五伦书。虽然它没有入四库，但是呢是备选的，在书目单中有它的简介。预制五伦书，这里边把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尤其是君臣，把这个伦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大家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怎么相处，全部都在这里。那你说他为什么没有入四库啊？我相信呢，这在过去属于常识性的读物啊，不必给皇上看。为什么？都知道啊，这还用看吗？从小就受这个教育啊。所以入四库入典的，那应该是什么呢？ 比这个还要高。换句话说，弟子规不在四库全书啊，但是义理都在四库里。那么现在我们相信全世界的官员都会提这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是官呢？啊，我们对老百姓到底应该什么态度？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人伦关系？你看，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啊。哎，这个问题不解决，进退失据，手足无措，老百姓看到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说把你当儿子吧，看着不像，哎，说把你当成官老爷吧，好像也感觉不对。你说现在大家就是这种状态啊，你自己在那儿呢，看到这些百姓也是啊，有的时候皮笑肉不笑，也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是打双方都难受。什么原因呢？五伦里边，君臣呢，君是上级，臣是下级啊。君臣有义这一轮呢，就没人教，就没明白。明白了，哎呀，统一价值观了，就好办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五伦不是谁发明创造的，天经地义，本来如是。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那里边有无量的智慧啊，太值得我们去继承，我们去学习落实。我们现在就来看到底什么是君。这个君不光指的是皇上啊，哎，文武百官乃至于一个小村长，那都是算是君。为什么呢？你是小老百姓啊，他管你，他就是你的君。哎，在家里边呢，哎，你看看这个长辈，他一家之主，他就是君。哎，家得有主事的，得有说了算的，要不你这家没法过日子，这是人之常情啊，常识啊。哎，一个单位，一个社会，处处级级都有君，而君道不变。不是说这个做君是朝东，那个做君是朝西，没有，他是一个。为什么呢？他的君的那个本分本性是一个，他不会变。他的本分本性在哪里呢？哎，都在汉字里啊，啊，都在说文解字，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君，尊也。什么叫尊呢？尊贵，被大众普遍的尊敬推崇，这叫尊呢。哎，你再查尊，说文解字讲有法度者，这就了不得了。换句话说，他说话做事啊，自己心里的标准，一切都是有法度的，它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符合道的啊。度呢是分寸，这个度老在变的啊，就像一年四季一样，不同的人事物发生，哎，它都有不同的分寸，对应的态度。法呢是不变的，那是原理原则。哎，有这样德行的人，有这样能力学问的人，被称为尊，有法度者。不是随随便便咱们就尊，不是啊，他一定是什么呢？有智慧，有能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德行，有学问，这四样是缺一不可呀，他才能被称之为尊。我们再看今天很多的官员抓到监狱大贪官呢，哎，学历都很高，那个对学历就是彻底的否定，白学了，白教了，那种教育是失败的。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二十四史后汉书，像杨震这样的没白学，四书五经十三经圣贤教育绝对管用，他做到了。慎独啊，那真管用啊，哪用装这么多监视器啊，这么多地方去监督，不用，自己监督自己。哎，所以我们这就知道啊，什么为尊的，它是天然的， 它符合天道吗？哎，不是后天学来的这些知识就受人尊敬，不是，它没德行，它没法度，这个东西没有的话称不上尊，称不上尊那就跟君没关系。大家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呀，多小的官，哎，他有小小尊；多大的官，他有大大的尊，是吧？程度不同，就是德行、学问、智慧、能力的程度不相同。越高的，哎，越尊贵。换句话说，他哎所领导大众的这个面积更广大，负的责任越重，权势越大。这是尊根本的意思啊！受人尊敬是因为来自于德行、智慧、学问、能力，这些都不是现在大学所能教的，这我们都知道了。哎，如果要是的话，那些高学历的贪官他怎么会贪呢？这不可能的嘛！那教育出了问题，人是能教得好的。换句话说，这些官员都是学过圣贤教育的，把他的德行、能力、学问、智慧都启发出来了，自性本有的，用圣贤教育的方法启发出来之后，哎，就变成了具备做君的资格。所以我们看历代选举制、历代选举典，哎，那几千年的记载都在里面的。哎，怎么来的？靠学校教育。学校教育靠什么？靠家庭教育啊！师父常常讲，中国这个家教可了不得，全世界独一无二。中国古代学校并不多呀，主要是靠家教。换句话说，这些官员谁教的？妈妈教。现在为什么没有好官员了呢？没有好妈妈了。为什么没好妈妈？没有好妻子、好太太，什么原因呢？哎，没有好女子了，妇德女道的教育没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个孩子，所以他的孩子长大了之后想做好官，那不可能嘛，没有那样的种子，他哪来的结果？所以君口以发号，哎，他下边还有个口啊，也就是说大众要听他的号令，他所说的一定都是遵守法度的，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有能力，哎，完全值得信赖。那么我们看君，君这个字上边是个隐，啊，姓隐的隐，下边是个口，口呢就是口以发号、发号令、发命令啊，大众都得听他的。他的任务，话又说回来，就是指导大家朝着幸福、平安、减少灾难、没有灾难的方向，哎，去发展。靠什么呢？靠他口里面所发出来的命令。这是君的本分呐、啊，你不发令不行，发错了都不行啊。哎，这我们听懂了，所以他的命令很重要。那上面这隐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查《说文解字》，隐，智也。哎，就是治理的意思啊，隐治天下。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正也，这个字了不得。换句话说，你要治理天下、治理人民，必须要正。正是什么呢？自然本有的，那不是谁发明创造的，顺守人道、顺守天性、人性的那个为正。这我们都听得明白，因为我们在说文里面知道正的注解是什么呢？是也，如是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宇宙人生的规律、真理、真相。哎，他们知道啊，这些有德行、有智慧的人，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去做君，哎，做各级的君，这个国家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哎，你看君上面这个字的体，它就是做君的条件呢、啊。隐是什么？正也。没有这个，
你做不了君家，你就不符合条件吗？还有什么呢？卧室者也。什么意思？掌权的人呢，有权有势啊。你看这一个君字上边一个隐，下边一个口，就把做君的本分和老百姓的关系和民众的人伦说得一清二楚。那不具备的，你就不适合当领导，不适合当干部。所以古代没有考公务员的，没有现在这么多考试啊。但是呢，出了太多太多的好官呐，这历史记载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去旅游，到各地，你看那个石碑、功德碑，还有祠堂，那都是上千年的纪念。你比如说武侯祠，诸葛亮啊，老话所谓读出师表不落泪非重臣，什么意思？他作为一个宰相，感天动地，名垂青史啊，后代的人看了没有不受感动。为什么？他通人性嘛。到今天人们都还纪念，都还怀念。你像海瑞，像包拯，哎，范仲淹，数不胜数啊。为什么呢？他们都具备君这个字的条件。大家可以体会说文解字真正了不得啊。啊，所以古人造字是循着天理而做的。哎，所以千秋万世不会改变的，你越琢磨越对，它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所以你看二十四史里边很多个朝代它都有循吏传，吏是官吏治人者啊，官吏啊，循吏是什么意思？它循着什么？循着天理，哎，来管制一方，所以被称为父母官，不是孝子官，是父母官，就像父母爱子女一样去管理这个地方。那为什么用父母呢？他本来就是这个，哎，本身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谁给他强安上去说你一定做父母而不做孝子，不是这个，他的天理啊，做君的他就是这样的。因为这里边有什么呢？你看弟子规写得很清楚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哎，他有教化万民的使命，他有管制一方甚至惩罚恶人的啊，惩罚这些小民的权利职责。这个在五伦里儿子是没有的，没有说儿子叫须敬听，儿子则须顺承，这是讲不通的，父母才有，而且也确实是这个身份，这就对了啊。为什么呢？他有那个德行，他有那个智慧，他有那个学问和能力，而这几样呢，很多的民众是不具备的，这是实话。啊，那具备，他就当君了吗？就被选举上来了吗？还是好懂啊。所以说他不乱。哎，现在乱了，也都不学了吗？不知道这些了。哎，所以这官员呢，去当孝子，去给老百姓当儿子当孙子去了。他老百姓不缺儿女，他有人孝顺他，他缺什么？他缺一个好君。君是怎么回事？我们刚说清楚了。对呀，你得带领我们这个地区风调雨顺，没有灾难，社会井井有条，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是你该干的嘛。你不是来孝顺我，那我有儿孙呐，哎，你得领导我们，你让我们干嘛我们都听话嘛。哎，所以你看口以发号啊，你得发命令啊，引治天下呀。哎，卧室者也，你有权势，你得用这个权力来管制一方啊，这我们就靠你来管嘛。哎，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嘛，我们得看你的这个号令啊，听你的话呀，这就对了。所以君就是君，没二话，五伦里边可不能互相替代呀。哎，如果你说都听老百姓的，行，你手里边有警察，
有枪，是吧？老百姓说行，你好好听话啊，当孝子贤孙，你把这枪和警察都给我交出来吧。跟你要这些东西，你能给吗？你得听父母的话，哎，你要不给，你就是大不孝、大不敬，你就不是孝子了。这能讲得通吗？报纸上那个报道的话，那个话确实讲不通啊。所以，做父母的就是做父母的，做军长的就是做军长的，啊，那叫卧室者也啊！你手里的生杀大权，关系到天下万民呐、啊，那还了得了？啊，那个权势，真的是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的话，万民敬仰，必须服从，不倒过来不行。哎，官员都听老百姓的，那真就乱套了。那就应该把这些警察、把这些枪炮都交给老百姓，让他们来管。所以西方人讲人民做主，这个话没法推敲啊。那要真是人民做主了，还要你官员、还要你政府干什么？哈哈，那讲不通了嘛。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自己把自己说糊涂了。军就是军，他有他的使命，他有他的职责。那是他的本分，哎，把这个放弃了，那真的就有罪过了。为什么呢？人民没人管了，没人教了，没人领导了。我们一定看明白了，这个民主不是西方那个呀，哎，这个主是主宰的意思，万民之主，兆民之主，你来主宰。为什么呢？你是圣，你是贤，你不是一般人。所以说，那真的叫最公平的选举，谁选的？人心选的。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呐、啊，人心所向。为什么呢？他并没有好恶啊，人性如是啊。所以君亲师是做领导、做官员的本分啊，古来没有改变过。哎。那你说为什么现在官员会说这些话呢？上西方人的当了，受西方毒害。此话怎讲呢？你看现在人常常讲，做官的常讲亲民，哎，亲民秀不都弄这个吗？这都西方人传过来，中国古代做官没讲这个。你什么时候见过哎，做父母的在那儿去给孩子面前去讨好？没那个，在孩子面前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严父啊，真的是这样啊，他有道理在呀、啊。你天天跟着儿孙嘻嘻哈哈的，哎，总在那开玩笑，总在那很亲切，他对你没有恭敬心了。所以治理老百姓也是这样啊，你总跟他在那亲，好，最后他就拿你不当回事。为什么？平等吗？西方价值观讲平等，为了投票吗？赶紧投我一票，你看我搂着你，哎呀，我给你当孙子，你快投我一票。西方没有五伦的，师父常讲，他们只有一伦，就是朋友关系。这个我们就明白，古代官员出来，啊，边上的那个那些衙役们，两个大牌子，肃静，回避，躲远点。所以现在这些专家学者他不懂传统文化，完全是食养不化。哎，学了那些西方的东西，拿那些东西来解释古人，那怎么解释都不对。他越看越别扭，他觉得那是欺压百姓，欺压百姓能有这么灿烂的政治文明吗？啊，五千年呐、啊，欺压百姓早灭亡了。那盛世是史家所公认的，完全是循着天理，这我们就听懂了啊。所以。今天怎么做官，怎么对待老百姓，把这些东西稍稍一了解，马上就明白。哎，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安守本分多么重要。五伦里边君臣有义，那个义是什么呢？义就是合情合理合法，义适宜的意思。哎，你该做这个嘛，那就是你的样子嘛。哎，你看现在这些官员很多出来像小品演员，是不是有开玩笑的、插科打诨的啊？有这个去亲民秀的，望之不若人君的。 就职不是可畏，让人看了没有敬畏心，你发出来的号令他怎么能听呢？哎，现在都讲什么呢？讲民主，民主师傅讲的话我们听了，哎呀，只有师傅能讲出来，太对了。师傅说民主是不得已的方法，这话什么意思？西方人他没有五伦的，他没有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你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好的官员基本上都在中国，他们不知道，那不得已的办法就是哎，一人一票，用加减法这种方法，不得已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学那个呢？我们有深厚的政治文明的基础啊！啊，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我们看到了，有记载啊，全世界人都羡慕，史家赞叹，现在人们还在怀念这些清官好官，我们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所以君臣有义，那就是做官的人必须要安守的本分。哎，君这个字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它不是以权势来压人。弟子规里讲，是夫人心不然的，礼夫人方无言。所以做官的普遍的受到大众的尊敬，那是自然的。人性当中敬爱之心人皆有之啊，你值得人尊敬啊，不是作秀做出来的，他本来人就尊敬你，你做到了吗？啊，所以你看领导二字，领有引领的意思啊，有榜样的意思，然后我们管这叫领子，对吧？哎，他很关键的，哎，这扣系不上下边就甭系了，他是头一个有榜样的，纲领的意思啊。导呢是引导的意思，你把大众引导到哪儿去啊？你没有智慧，没学问，没能力，你做不了啊，这是领导的意思啊。现在那么多人都做领导行不行啊？我们就知道，哎，本分呢是必须要具备的德行，没有这个的话他怎么安守这个本分？他勉为其难的，甚至南辕北辙呀。所以治乱的根源在官，而官根源在哪里呢？是不是君呢？啊，是不是领导啊？这我们就听懂了。所以我们看千年万世历朝历代都是靠五伦来治天下。你看五伦书啊，这是皇上的教科书啊，从小就学啊，是吧？御制五伦书序啊，皇上亲自作序啊。你能说那些人都是糊涂人吗？诸葛亮也是糊涂人吗？范仲淹、司马光，讲不通啊。啊，这些人用五伦来治世都能够得到盛世，疏忽了就会亡败，就会大乱。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五伦他一点都不乱，他要乱能拿乱的来治理天下吗？不可能嘛。今天唯一的这条路就是走人道，人道官员怎么办呢？哎，你把君做到，君的本分《说文解字》已经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君臣君民安守本分，大家第一个不会别扭，他顺守天性的嘛。第二个天下太平，天下大治一定能够实现。所以今天社会的乱象我们就知道了是什么呢？人伦错乱。为什么会错乱呢？因为不教了，人们都不知道五伦了，更谈不上安守本分。原因就在此地，师父告诉给我们一千遍一万遍了，一定要进行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你看说得多明白，这个东西要是没有了，官不官民不民，那你说能不乱吗？做官的不像做官的，老百姓不像老百姓，关系不会相处了啊，那一定是事事不顺，手足无措。哎，我们找到原因病就好治了。 因为药方师傅老人家已经给开出来了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以前呢，我学传统文化呢，为什么学传统文化呢？以前我就总觉得哈，自己是文化人一样，我爱好学习。我觉得呢，现在干部啊，要讲的要有知识含量嘛，我就呢想自己读一点书，然后呢充一充电，充实一下自己。另外呢，跟人家交谈的时候呢，我读的书都是那些古书，就是四书五经那些了，懂一点。然后交谈的时候呢，能够呢久不久呢爆出几句来，哎呀，然后呢就显得有涵养了。现在想来啊，确实很可笑。因为呢我学了传统文化才知道啊，对尊长勿献名啊，还有呢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情何人啊，真的是不像一个人啊，只是衣服穿得飘飘亮，你的内心肮脏，你的没改，你都没用的，那你就是情何人啊。我们学文化之后，你不去力行，不去躬行啊，是没用的，就是只是一种炫耀，炫耀自己一种本领。我现在忏悔，所以我要忏悔，确实是。
您就学了七天呢，就观念就这么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呢，我学传统文化的时候呢，我也想带个好样子，我想做个好榜样给我儿子看，最起码让他知道我老爸是认真读书的，你不可偷懒，做样子给他看的。第二呢是也要求我儿子呢就背一些弟子规啊，背个论语啊，让他背，锻炼一下他记忆灵力。另外一个呢是不要让他搞那么多电脑，看那么多电视，很简单。想不到这个初衷呢，虽然是不是特别好，这个理解很不到位，但是呢也收效不少。
对，
我儿子就有收效了，
孩子有变化，
还有变化
啊。
我那天呢就在《弟子规》，就是去潮州学习，拿回一本呢叫《弟子规》的读，那《弟子规》里面呢讲到呢三，讲到五伦关系，讲了八德，就是王八蛋了。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就是古人的八德。现在有些人呢，他就记不得他，把他忘掉了，所以我们叫做忘八，忘八德，就骂人的话。现在我们呢，就变成了王八蛋，就过来。哎呀，我儿子，我说你行，你怎么比爸爸知道的？真的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还上网查，确实如此
啊。他怎么知道的？
他看的书，他在哪里看的书？他是王八，所以我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啊，这虽然也是一种熏陶和感染，这个、儿子确实是
他知道了是非，他
知道是非，
知道是非，哎，把那个忘掉了就要挨骂。
我那时候我的心呐、啊，我看到儿子好像跟像苗一样，又长开叶，又长高了，然后让我心情特别欣慰。
他知道那是不好的。就是忘掉八德，那是不好。从小知道善恶是非，
是不能够忘八德。后来我专门忘了，我为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个耻字也作为一种德呢？他说这个耻就是知耻啊，对呀、啊，知耻尽勇啊。所以我真的这是我很欣慰。
你看这个节目的开始，说出了一个古今中外人人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什么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天下太平盛世人人都向往啊。他根本呢在选贤举能。那么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做官的这么重要，到底什么是贤啊？有没有具体的标准？我们好选他啊。 好推举他呀。哎，国家需要啊，在官的不能够把人才选上来，那是有大罪过的。所以光绪皇帝曾经有一次问他的老师翁同龢说，你知不知道康有为？听说过。哎，皇上的脸色就不好看了，脸就沉下来了。贤人在也，宰相之过。你怎么当的宰相啊？那有本事的人在那儿不能够为国服务，不能选出来，宰相之过。翁同龢当时就跪那里，吓坏了。由此我们就知道，古往今来没有一任君王不把贤德的人看在第一，选贤排头一位。你看文武周公，这是历代所推崇的圣王，周公三屠仆啊。吃饭刚吃没一会儿，外边说了有推荐的人才来，这口饭来不及嚼啊，你不能嚼着饭去见人，那不礼貌，夸吐了。哎呀，擦擦嘴出去就见这个人。哎，见完之后回来，好，接着吃。哎，刚吃一会儿又来报告，又有推荐的人来了，又把这口饭又吐了。又哎，出去见。回来之后没吃两口又来报，又有贤人推荐，又吐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曹操写的乐府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什么意思？周公为了天下人好啊，县里边都有县长啊，市里边都有市长啊，村里边都有村长，他得给我们找好的贤德的人呐。谁帮我们找来的？选贤举能，谁选的？明君。哎，他有极高究竟圆满的智慧，他看得出来，他帮我们老百姓选，那绝对不会选错。老百姓投票不知道选谁啊，这是实话呀。哎，我们看西方那些选举，哗出来好多人都照片写简历，都是大学文凭，你说你投谁的啊？听他们演讲吧，说的比唱的好听，而且都是请投我一票，别投他的，都是这个自赞毁他。老百姓也糊涂啊，没有伦理道德教育啊，哎，跟中国不一样。哎，他就去投票，投完票之后就上当。陈水扁不就是这个例子吗？台湾最大的贪污犯，哎，他们管这叫总统。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太多了，西方那些所谓的民选总统，你看贪污的贪污，受贿的受贿，抓起来啊，有几个能像我们二十四史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圣王明王了不起的领导人，没有啊。哎，我们东方中国有。哎，用什么方法呢？圣贤教育。所以这些君王选出来的，连曹操都赞叹啊，周公吐哺，天下人心所向啊。所以曹操你看他是奸雄，他也钦佩也赞叹也向往，哎，文武周公啊，他知道天下人都爱那样的领导人，这有标准的。所以选贤非常重要，标准何在？哎，这个参考书太多了啊，真的是浩如烟海。那么我们看别的不说，看唐朝吧。哎，太宗时候立下来的标准，上承古人啊，文武周公还要再早三代，尧舜禹汤，一直传到清，标准没变。选贤举能，这个贤的标准是什么？
换句话说，好官员的四个标准：四善二十七罪。四善是什么呢？德义有文呢、啊，这排头一位啊，就你的德行，你的仁义，人所传颂啊，没有不说他好的。啊，你的德和义能够让大家口耳相传。啊，你看这是头一个标准，德义有文的，别的不看，先看你仁义道德怎么样。这唐朝的盛世的标准，我们敢不参考吗？第二个，清慎明珠，清就是清廉不贪污，慎呢办事小心，非常的明显啊，这是他的第二个德行。第一个是仁义，第二个是什么？清慎。第三个，公平可称，你心里边啊，哎，你有相当的智慧，做事断案能够让人心都平，让人心都服，公平可称，让人赞叹。哎，天下平就靠你这颗心呐、啊，就靠你的智慧呀、啊，靠你的学问能力能够实现公平。第四个，克勤匪懈，勤奋勤劳不懈怠，这叫四善。这四善分上中下三级，哎，做的不太好的那算是下，一般的中，做的很不错的上品，上品四善。现在都学西方啊，什么都要量化，这一量化完了，哎，你要发表多少论文啊，盖了多少大楼， GDP 小数点后边要算到多少多少，跟这四样一点关系没有。换句话说，这个人可以不仁不义无礼无信，更有甚者还无耻啊，贪官嘛，你说他怎么能好？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富那是果实啊。那你说我们现在分明得了这么多财富，哎，我们如果把它看清楚了，那里边有很多凶财，有很多不善的果实在里边，我们以为是好的，不对。打个比方，你说就说这一样，钱财财政收入很多，那里边有很多网吧，有很多什么卡拉 OK、桑拿按摩，这些色情的也收税呀，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凶财，看着好像是善果，不是，是恶果，哎，将来会有恶报，祸备而入，易备而出啊，这是真理啊，凶财凶入凶出啊，哎，我们一定要知道古人历朝历代选官评官的标准，四善，一切都是从人道的德行为基础，你能否定吗？所以从唐一直传到了清，你看有三样东西没变，头一个是清，你要清廉的啊，不贪污啊，不是为了自私自利享乐在那捞钱捞好处，不是啊，占公家的便宜不可能啊，这是清。第二个是什么？慎，谨慎，谨慎就是负责任，他知道他发号施令，下一个令，做一个判断，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吉凶祸福，能不谨慎吗？能不负责任吗？慎是负责任的意思，就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那么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哎，第三个是勤，勤奋，不会懒惰，更不可能吃喝玩乐。哎，一直到清，就这三点，曾文正公也是说呀，哎，为官这三项，清、慎、勤，你看传了多长时间？唐之前也是这个，哎，换句话说，几千年、上万年，仁义、道德、人伦、因果的教育，这是一切做官的基础，没有了那就不行。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史料给大家拿出来看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里边全部是清朝这些皇帝怎么选官，一条一条一个一个的去批示。你说全国那么多县官，康雍乾盛世怎么来的，皇上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审，选贤举能，不能选错了，选错了对不起老百姓，有失人君之本分。哎，亲笔写的，你可以看到皇上不好当啊，可以说没有相当的德行，没有相当的传统文化的这个圣贤教育的基础，做不了啊，吃喝玩乐很快就亡国了，下一个谁敢呢？必须做好人，民主就不行了。怎么不行？四年，四年他只管四年，所以他选的人呢也就是四年的。哎，咱们之间就像签个协议一样，我就保你四年。你看美国的大选，多少大财团往里投钱，支持这些总统候选人去上街，哎，去演讲，去搞这些东西。那这些钱要收回来，靠什么收回来？这不跟写在纸上的一样吗？他做了总统，一定会照顾那些财团，给他们好处，让他把连本带利的收回去，这不是做买卖吗？我们难道要学这个吗？这个是好的吗？换句话说，今天民主世界能不能找出来可以堪为天下人君，你甭说省长市长，你就是个县长，你拿出个好榜样来，民主国家有没有？说我们可以学，做到了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做到了人家这个程度了，有没有？所以我们的榜样在哪里？摆在面前的，我们不学那就苦了啊。现在选贤问题很大呀，现在是选钱呢，谁能挣来钱怎么就选谁，选老板呢？商人和官员是两回事啊，商人重利轻别离啊，他们唯利是图啊，这是他们的本性啊。用李嘉诚讲的话，他曾经媒体上有报道，他讲过这个，我要不为了赚钱，我就没有了商人的道德。换句话说，商人德行什么呢？那就是钱，唯利是图。话不好听，这么回事，不赚钱，那我就是，不守本分了。啊，如果官员都是这样的标准，啊，选钱不是贤，啊，那他什么事情都敢干得出来，什么坏事都敢干，为什么呢？钱是地位的，一切都听钱的，跟伦理道德没关系，这还了得？所以说，啊，今天选贤的标准何其重要，它关系到治乱。关系到国运，关系到整个天下兆民的福祉，所以这个选贤的标准太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学习，对我自己的人生观啊，价值观、世界观，应该说一个改很大的改观。在这之前，我自己也迷茫过，也彷徨过，一个对自己的职务的新鲜，对家庭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也确实彷徨过，那么我通过这学习，我确实真心的感觉到他，我能找到我为什么会彷徨，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困惑，特别我对现实生活中出现一些，包括去年我转业的我工作的安排，我都还自己还有些彷徨，就有些迷惑，有些不解。那么我通过这学习，我基本上现在可以打开了心里的心结，我自己明白了。我确实感觉这比较深，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对传统文化呢一个简单理解。我现在感觉到呢，通过我工作的环境，我接触的就是人的感觉，我感觉传统文化确实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远，特别是那种现在一般的人知道有传统文化这几个字， 他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这一块还是不，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已经到了非普及不可的阶段了，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去了，其实学历越来越高，但是文化素质越来越差。我要说的差的根源，我觉得还是脱离了老祖宗的这一套，这学的就是没有这一套，没有礼义廉耻这一块。我觉得现在很年轻人呢，特别是这一代人呢，丢掉的太多了。这个是现在必须要抓紧的事。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共产主义它不是虚无的，共产主义它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您觉得这种像凶才的这种教育，是不是还是很有必要？
哎，我觉得有必要，也需要要有掌权掌有权有势的人需要看一看，他拿了这些不该拿的东西，他会将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对，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他很可能比我们搞反腐教育。比纪委澡堂化可能效果来得还快。如果说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行政部门能把这个《弟子规》纳入到我们的教学的范围里面去，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老师，是不是？我们师范类的老师，他如果你把《弟子规》倒背如流，你讲出个所以然出来，那我们的学生他就不一样的。
您觉得这个学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官员，那是天下官员很多呀。哎，对他们的行政有哪些好处？
他起码会知道有种畏惧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在我们的官员中普及这个传统文化，可能这些比你立法通过法律强制手段去落实去改变可能来得更快，影响更深远，效果更明显。
我们看最近一个时期，海内海外这个媒体报道都集中在惩治贪官、打老虎，民众的呼声很高，解恨解气，这样做对不对呢？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标准缺失或者是标准混乱的这么一个大时代，善恶是非美丑至于就什么是智慧的，什么是愚痴的，这标准我们现在没有，混乱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尤其要谨慎。那何出此言呢？我们听到师父老人家的教导，师父告诉给我们，传统文化断了四代一百多年了，你能怪谁呢？你去看谁不做恶事，那为什么会做？善恶标准没了吗？混乱了吗？那是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责备他。圣贤告诉我们，不教而行谓之虐。你没有教育他，你没有告诉他，你就触发他，甚至要杀死他，要他命，那就虐待。哎，这个是违背天理的。那怎么办呢？师父说要先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你要先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啊，他先明白了道理，他好去做事啊，他人生有方向，人跟人相处他如理如法，不会错乱的。那么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了，上上下下大家都糊涂了，不要触发，你触发它还会有副作用，极大的副作用，会造成动乱。那么我们聆听师父的开示，我们就明白了。师父专门刻了一个印章，孔孟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忠恕，恕是宽恕原谅，尤其在这么一个历史情况下，哎，应该宽恕他。教完了之后，如果再故意犯，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教育啊，我们到现在听明白何其重要。反过来，你不了解这些，我们普通的这些百姓，逞一时之快，坏了，将来造成的后果
你要承担因果责任的，你把社会搞乱了啊。所以治理一个地区乃至于治理天下，没有圣贤的教育做指导，那绝对会出大乱子。由此我们就想到明史，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杀了多少贪官呢，科凶峻法呀。那最后怎么样呢？他感慨，他用了四个字，朝杀。早晨起来杀了木犯，晚上哎又有那些人继续贪，不管用啊。所以我们就听明白了，刑法不管用，教育管用。所以我们看明史，看历朝历代的这些帝王也好，文武百官也好，乃至于一个县长也好，他治理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教育。教育师父常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一共就这四门功课，很简单的，人人都落实了，天下大治。所以今天该怎么对待贪官，我们就完全明白了。摆在我们面前，广东省波罗县，哎，把官员都教好了，那个地方就算是有人想贪，他也不敢贪。你看教育的效果，刑法法律是没办法替代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我们的公职队伍里面的，凡是参加完学习回来的，他就会改变，是有很大的这种共识。当时有一个参加会议的领导，他是没有参加过的。这个大家表现出这种激情呢，这一展现以后啊，反倒让那个领导觉得这些人有问题了，都学会了以后好像都有问题一样的。但是后来呢，第一期可能有这种感觉，第二期有这种感觉，第三期就是个不得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学的什么东西哈？这原来这些人我都是认识的吗？怎么回来以后都是这样看法了呢？哈，这个原来就觉得这些人很多毛病的。回来以后的个个都好像都很急于想改正，很急于想从善一样的嘛，他就觉得奇怪了。但是自己又爱不下脸面去学啊。后来呢，也正是这慢慢的机缘也就成熟了，因为学的人多了，必须这个带队的人也要多，那么他接触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这个一定要继续办下去，这一定要办下去。
从中央到地方，现在大家最关注啊就是统一思想。
对
啊，说了很多很多年、
嗯，
而且呢，希望大家有凝聚力。
嗯，
看来这个大家的这个见解能一致啊，这个是很重要，是吧？
对对，但是原来呢，没有就是很核心的一种东西，可以让大家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啊，能够共同的认识到，能够共同的排斥它。没有这一点的。现在学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后呢？哎，大家都觉得找到了这个核心的东西。
我们刚才采访那几位官员，
嗯，
他们都不约而同讲这个话。
是吧？
我想不是他们商量，他们说
对，
我们对名利看淡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传统文化。
我一直都在思考，既然我学了，而且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我有什么办法，就是在我这个工作岗位上，能够有什么办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这个传统文化？我们能够用这个宣传部的这种桥梁，能够搭多少给多少人能够搭这种桥梁，嗯，能够让他们接触到，而且让他们怎么样去接触，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接触到了以后又要怎么样去用。所以我这个都是作为宣传部门，我觉得是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其实呢，从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千人培训计划已经培训了大概也将近1000个人啊。
您说这个千人计划现在已经基本是达到这个指标了啊？
对，我们按照一开始的设想是基本达到指标了， 但是现在呢，就给大家所有人的感觉，包括这个主办的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的感觉，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只能有开始啊，就是一直都是在开始，没有结束的时候。我是每年的都有千人计划啊，这个底线都是千人了、啊、每年都有一个千人计划，最少你要达到1000人的培训一年。对对对，嗯，因为这个需求呢现在看起来还是量很大的，而且我们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大，
报名的很多。
对，报名很多，
就是从官员一直扩散到社会了。
对, 对, 对，
范围大了。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队扩大了嘛，服务队里面有很多都是领导的家属，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这些家属做义工。
对，做义工。
关于做官，关于政治，师父老人家一语道破一件事情，就是讲民主，说民主是不得已的办法。这什么意思？我们看啊，最近这些年，这些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巴基斯坦、泰国，包括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社会这么动荡，死那么多人，大家上街游行推翻政府，什么原因？不得已啊。师父这个话该怎么理解呢？人存正举，人亡正息，是最好的注解啊。真正有好的领导人，为天下苍生呕心沥血，所谓周公三图谱啊，真出现这样的人，他好好的上街有什么行啊？那不可能嘛，是吧？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就听明白了，实在是找不到好人。找不到好人原因在哪里呢？哼，这个节目叫人是教的好，他没有教育嘛，没有圣贤教育哪来的好人呢？哎，所以换句话说，哎，那些国家造反游行动乱杀人，就是一句话，人心不平，人心不服。你用什么选举，用什么民主，通通不管用啊。那么人心怎么才能服你呢？我们看群书治要论语，过去古人讲，哎，那是宋朝的赵普啊，半部论语治天下，不相信。现在人觉得有那么神奇吗？一句话有时候都很管用，不要半步。你看哀公向父子求教啊，求问政治啊，何为则民服，怎么样老百姓才能心服口服啊？孔子对曰，你看他用个对字，这就是什么呢？臣对君呢，说话要加一个对字，他不是子曰啊，对于，这是礼制。举直错诸王则民服，就是做官的呀，你把那个直举起来，直是什么呢？正直，方正。用我们刚才的话，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哎，这是直啊，正道啊，你把这个举起来，树立起来。错诸王呢，就大家脑子都是混乱的啊，做法都是混乱的，哎，说法也是混乱的，都是错的，糊涂的。错诸王就是什么呢？哎，应对他们，哎，设置在哪里？则民服啊，人民他自然就心服口服，心平气和。举汪错诸直，则民不服。汪是什么呢？不公平的，不公正的，错误的，荒谬的。你把这个汪举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辨善恶是非美丑吗？没有受过圣贤教育吗？哎，你把它举起来了。错诸直，哎，就是你把直的给放下了，你把这个错的给举起来了，哎，则民不服啊。其实这个话要简单的说，太简单了。怎么简单呢？人心怎么平，怎么服啊？啊，怎么对你永远拥护啊？你把正确的举起来，把错误的放下啊，这就行。那反过来呢？把错误举起来，把正确的放下啊，人心就不服。这是真理啊。话虽然简单，道理太深了。 首先，这个做官的人啊，举者呀，他要怎么样呢？他要识善恶、是非、美丑之余啊，他得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哎，唐太宗把群书之要举起来了，举直错诸王，把这诸王都放下来。哎，至于其下，哎，你看，第一件事，群书之要，纲举目张啊，打鱼的人都知道啊。你把那个纲举起来，哎，那目张开了，它是总控制啊，这纲太重要了，君为臣纲啊。换句话说，君就是天下人、老百姓的主心骨，你是方向、目标，我们都听你的。你一下号令，上东我们就都上东，不上东也不行。国家机器都在你手里。师父常常讲，现在没人识货，明白人太少了。哎，你得知道这是正法，这是救世的，依靠它能够得到你这个地区的太平啊。所以把正法举起来，人心自然就服了。什么道理？把群书之要，哎，公之于众，全国全世界都学习，人心都平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跟大家报告过，孟夫子讲出来一个宇宙人生的真理，人的本性里都有一种本能，叫什么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意思啊？你把这个对的拿起来，人们看得懂，看得明白。为什么呢？对的顺他的人性，错的逆他的人性，他不欢迎，他不喜欢。那你说现在这么多人不都挺高兴去做恶事吗？做错的事情吗？哎，你一教他，他就明白过来，他就转过来。他现在是糊涂了，糊涂的状态做的事情不足为凭啊，哎，那是违逆人性的。换句话说，你再去问他幸福吗？他不幸福，他也不痛快啊。哎，这个正的给他了，哎，虽然好像是不如原来享乐了，但是他幸福啊，他心服口服啊。这我们就听明白了，正的是符合人性的，通达顺守人性的，人心怎么能不服呢？那道理就在这儿。所以正法举起来。第二，我们刚才讲的法，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人，你把贤人都举起来，树立起来，哎，把那小人、奸佞的恶人都给他弄到边上去。所以民众一看到这些贤人、正人君子，没有不喜欢。为什么呢？他顺人性，顺天理，哎，他自自然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啊。现在是要把这些人找出来啊，哎，然后呢，让他到这个位置上去做领导人，哎，这也叫举直错诸王。直里面包括正法，还包括正人。那么第三个就更重要了。换句话说，第三个做不到，前边两个也不管用。那第三个是什么？举直错诸王，这个直啊，是你自己得直，自己得正。你把这个说起来，让大家看到。啊，你自己做不到的话，你把正法竖起来，正人竖起来，不会长久。而且呢，哎，大家看到你，哎，也不相信。为什么呢？你自己做不到啊。哎，你自己做到了，身正不令而行啊，身不正，随令不行啊。哎，所以说这个举直里边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正啊。自己怎么正？先要修身的，然后才是平天下啊。修身是因的。哦，我们就这知道了，哀公问政，哎，何为则民服啊？夫子就讲，你老人家是皇上，是不是？你先得自己修身呢，先得自己正了啊，举直错诸王啊，这不就很明白了吗？所以《大学》里边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亦是以修身为本，
庶人为什么要修身？他有家，他将来要做父母，要做丈夫，哎，要做爷爷奶奶，他不修身行吗？他家乱了，谁能不修身？哎，所以修身最关键。修身基础是什么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什么呢？格除物欲，贪心减少。哎，修清净心的，这就是圣贤教育最根本的基础。原点、原始点是什么呢？少自私，不自私，没有私心，叫格物。欲望很少，没有欲望，没私心，都不为自己，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他能够做到。为什么？他有修身的功夫，将来他能把自己举起来，举之错诸王，则民服啊。你说说，还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吗？这一句能不能治？能治啊。你如果要是把正的放下，把邪的举起来了，那行了，则民不服啊。哎，游行示威动乱通通出现。所以你说古往今来，三代圣王尧舜禹汤一直到清，中华民族几千年上万年的政治何其伟大，没有改过呀，就是这个一直往下传，一直往下传，传到今天，我们要不要？这个前不久开的经典频道啊，这个省里边的调查组、评比组，他们是什么印象？
这个经典频道呢，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因为之前我们做过很多的宣传传统文化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各有各的看法。真正能够意见统一的就是从那节课开始，我们是在博罗所有的这个干部开会中间从来没见过一次这个会风会气，而且呢这个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场景啊，从来没有见过的。从那节课之后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就是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这个道德讲呢就是讲这个东西哦，他们才觉得是这样。那么也对我们，同时呢就对我们这个专栏呐，那对我们这个栏目啊，就觉得从心里面他们是接受的。那么从审理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一开始我们是不敢报的，因为我们作为县级电视台，我们还是没有那么自信啊。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说出来整体的构思，我们怎么把这个栏目办下去？我们怎么把这个频道办出来？就更没想，更没敢往这上面去想。但是办了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吧。这个栏目的反响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我们没有刻意去做宣传，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群众就是自己主动打电话到了电视台。这个电视台刘台长他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就问我们这个栏目的有没有这个碟片呐、可以买啊，从哪里买到的呀，这个讲座啊，就我们圣贤教育改变命运这些啊，他们就开始打听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及时的跟县里的主要领导反映了，那县领导的这个一句话提示就是要乘势而上，把这个栏目升级为我们的经典频道。其实是被这种圣贤教育啊这种普及化了的教育以后啊，被大众被群众的需求推着走的，
推动起来，
推动起来的。对对
啊，你看大家现在都关心啊，好人是从哪儿来的，还关心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些恶人坏人怎么能让他少点，让他消失了？这个问题啊，论语里也有。哎，你看鲁国的大夫季康子，他就向夫子请教，他那个管辖的地方啊，盗贼特别多，那怎么办呢？是坏人太多了，盗贼怎么能没了呢？夫子就对曰，他是做官员的也得对曰，哎，狗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你看，就这一句话，多简单啊！夫子的这种风度智慧呀、我们说一句良心话，在师父老人家身上，我们常常能体会到。就一句话，有时候就俩字儿。哎呀，你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真是当时就告诉你，你越想越对。狗是假如的意思啊，子呢就是你，子之不欲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想要的东西啊， 哎，你不喜欢的东西啊，它会影响到天下万民。你说你不喜欢偷刀，好，谁赏之不窃，老百姓啊，你奖励他让他去偷，他都不去，就能达到这个效果。由此我们就知道啊，做官员做领导人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那确实如此啊。那有人说了，我也没教给别人偷盗，我也不喜欢这个呀，那为什么我这盗贼还很多呀？其实你教了，你只不过是不知道而已啊，没有受过圣贤教育啊。啊，何以见得呢？你看儒释道在佛家告诉给我们，什么叫偷盗呢？师父常讲，占别人便宜就叫偷盗。哎，你是做官的，你是做公务员的，谁不占公家的便宜？占了，你就是喜欢偷盗嘛。哎，你就在教给老百姓偷盗，所以你这个地方盗贼多，谁教的？哎，那个占别人便宜、占公家便宜有这个爱好的官员教的。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我们真的要听师父讲经啊，明白经教义理啊，什么事情都看懂了。真正的清官绝对不能占一点公家的便宜，民风就淳厚。哎，夫子不是讲了吗？你给他钱呢，哎，让他去干这种偷盗的事情，他都不做；奖励他，他都不做。为什么呢？社会风气容不下。这句话，我们慢慢去体会。社会风气的力量太大了啊！我们记得在几十年前，我小的时候，哎，说这一个胡同，有一家人被抓起来判刑了。这一家人很少出来了，就他没脸见人，那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家家户户都教育孩子别犯法啊，那可了不得，咱们就没法在这活了。你看看这民风如是啊，哎，民风完全是受政府官员的引导，这领导领引领导方向引导。子欲善，孰敢不善？这夫子讲的多肯定。但你看现在，说这地方啊，谁谁家是黑社会的，哎呦，大家不但害怕，有的还羡慕。你看人家啊，我们安分守己的都成了无能的了，都成没脸见人的了。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民风下，他怎么能不盗贼猖獗？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人人都好利，这个价值观把人都教坏了。能占点是点，能贪点贪点，哎，这西方价值观。所以说义利之辨从古以来就是区分好坏的一个分界岭，义都是好人，哎，利贪图便宜的那都是恶人小人啊，你往哪边走？所以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整个这个地区的价值观太重要了，它决定民风啊。所以社会是这样，官场也是这样啊。做官员的风气还不是如此吗？如果人人都清廉啊，羞于去占人家便宜，你看这地方一定没贪官。所以这个风气呀，哎，一旦形成，贪官自然就没有了。他想当贪官他也做不成，他要顾及他全家，他还活不活在这地方啊？他的子女怎么办？得不偿失啊。所以说风气历来都是这个官员在当地治理的首要的标准。那这好坏啊，就看这个民风，看这个民风好，整个都好了。所以蔚然成风，君子得风，小人得草。小人是小小老百姓，哎，草上风闭眼，你往这边刮他就往这边倒，往这边刮往那边倒。所以领导人啊太重要了啊，小到一个村长他的重要性跟国军是一样的啊，无非就是国军影响的人多，村长影响的人少，程度是完全一样的。哎，还是论语里的 仲弓问政，他就说焉知贤才而举之，我不认识那么多贤才啊，我个漏了怎么办呢？夫子就说举而所知，你知道哪个事你就举荐就可以了，而所不知人其舍诸，你不知道的那些贤人呢，难道社会大众还能不举荐吗？还能把它漏掉了吗？这句话的意思啊，这个味道啊，我们就能体会人心所向，民风的力量。哎，你做官的，你说万一我要是漏一个两个那个有本事的人怎么办？别害怕，民风好，大家帮你选。你看这个轻松啊，这个自信的回答给你，没关系，官员好当啊，你就把你知道的选举出来就行了，不知道的有大家呢。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上下都是一条心。哎，你就怕什么呢？你说一套做一套，那是最可怕的。说的挺好，哎，你是举直了，但是你做的不是啊，说大众对你没信心呢、啊，举荐了也没用，你也不用嘛，是不是？所以说，民风的基础是什么呢？一定是心口一如。我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做，我也这么说，民风一定会改变。
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就是那个输尿管里面还是有几块石头这样子。
查出来了。
对对对对。
您这个结石到现在治了多少年了？
治了有3-4年了，差不多。
我们听说啊，就是您到那边去学习啊，一开始吃素还挺不习惯是吧？
头几天呢，就是好像有股气排不出来，就那个。第4天的话就好了。
听说是有一天呢，然后这个上洗手间。这个结石就排出来了是吧？
对对，很神奇这个、
啊、
确实是很神奇。
您给我们讲讲好吧。
怎么样呢，就是吃素吧，就是吃了3天素，第3天的早上，就是上课的时候，那个肚子特别痛，哦，就是感觉到特别痛。
以前没有过。
以前是因为是肠胃炎才会痛的，像现在就是
啊，吃饭没什么事儿就痛。
就是上课的时候就痛，以为是吃了那个蔬菜是痛，下了课之后就强忍着咯，回到宿舍就跟同事拿点肠胃药吃了一下，吃了一下呢就是还是没有用啊这样子。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4点钟的时候就痛醒了，哎，怎么这么痛呢？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上洗手间的话就。那个从尿道里就排出一个石头出来了。
哎呀，把那个结石尿出来了。
对对对，是尿道结石嘛。
啊、哦，这是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我就感觉总感觉好像就是跟那个素食确实有很大关系，因为他吃了3-4天素吧，对这个身体就是改善了一下身体的那个功能，然后。一点药都没吃进去。
但是您要这么说到医院去，那个医生肯定不能接受啊，吃3天素就把结石能尿出来，
真的是太神奇了。
现在身体没事了？
现在没事，现在好了，排出来就好了。
那么您在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讲座去学习的时候，学习之后您是什么感受啊？
以前来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很了解，就是有一点抵触的感觉。现在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呢，回到家里，就是对父母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是用心去孝敬父母，没有就是像以前这样子形式上的这样子。主要是听了那个因果，觉得他还挺有道理的。这个
您觉得对您以后的这个人生会有哪些影响啊？
贪求的那种欲望啊，就没以前那么强烈，现在平常多了。像回到单位啊，做事啊，也那个心态也平稳多了。
在这么一个节目里，这是我们偶然遇到的，就有这么多不治之症都康复了的，医院不管用，医生也治不了的，都好了。监狱里的犯人，面瘫的，抑郁症的。瘫在那地方不能走路的，
你看我们看到警察给我们介绍，哎，那录像都看到都能走路了。哎，这官员呢，你看尿道结石，那多少年都好不了的，什么药都吃都不管用啊，医院也治不了。你看学习了一趟传统文化，这七天结石尿出来了，你这怎么解释？我们在论坛上曾经多次给大家拿这个道具，这个玻璃瓶里装的都是结石啊，这些东西，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尿道结石，我们就曾经问过观众，这些结石从哪里来的？你去问医生，问专家学者，不知道，他告诉给你一番理论，也不能服人，他自己还有结石，治不了。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人的意念的力量不可思议，可以让最柔软的血肉变成石头，就这么来的。儒释道经典里面都告诉给我们啊，所有的这些物质都是因为心念的力量而改变了他们的结构，所以恶心、恶念、贪嗔痴慢疑，这是极恶的五毒啊。哎，他就能把好的东西变成石头，变成极恶的。你心一转过来，心意柔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极善的这个心的能量发出来，你看这个恶的这些病毒、这些石头，它都会化掉，那力量极大。一切法由心想生，心最重要。佛家是什么呢？真诚慈悲，人要安这种心的，他讲的是心的，不是讲外边的事情啊，什么东西不是这个。儒家告诉我们什么呢？忠恕、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十二颗啊，十二类，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心，那心太重要了。所以传统文化儒释道被称为内学，这些经典群书之要被称为内典，就向内求的。外边生病了，环境污染了，社会动荡了，向内求，人心好了，一切都会好啊。师父常常给我们讲啊，所以传统文化的教育丧失了这么多年，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内典，什么叫内学了。换句话说，对自信不是不了解，是根本就不知道啊。人还有个自信啊，人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现在量子物理学家早就证明这一点了，以心控物，无量之网，讲的都是心的力量。你看美国的秀兰博士不也是用这个方法，用意念帮人治病，几千里之外都能治好。他在全世界做报告，病例几千多人都是他治好的，人人都可以做这个实验，人人都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心性，从现在起我们要有个了解了啊，这才叫真正的文盲。对自信都不了解，你怎么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换句话说，你怎么可能做个明白人呢？你看到这些现象不能理解然后呢相信西医西药去受那些罪，最后还是治不好。所以通过这些案例，这是官员亲自讲的，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真正了不得呀，他把我们自信的德能、智慧、向好全部告诉给我们，而且你可以做实验。刚才这个政府官员讲的你看到了，你能不相信吗？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这个经典频道开播之后，观众是什么反响啊？
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啊！通过电视台传播这个传统文化，老祖宗留下那么好的东西，过去没人教，不知道，那么老百姓也都非常的这个欢迎，也接到了数千条这样的短信，都是对我们开通经典频道一些表扬，一些肯定，春后民风，教化一方。
我这个抽烟抽了20多年啊，这一次学了传统文化呢，这个把烟戒掉了，感恩祖宗，感恩祖宗啊，就是圣贤教育改变了我，
把那个烟戒了。
这个吸烟的3岁儿童啊，那个节目啊，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现在我的朋友来到，拿烟给我抽，哎，我说，哎，等稍等一会儿，我在看看一张电视，边看边抽哈，你就抽，我自己不抽，哎，他就看看，哎呦，不抽了，那个非常经典，非常经典。原来我的血压去年的时候就是90到130，就马上现在我才40岁，马上就濒临高血压的状态啊，就是经常会有些头晕的的状态。这刚好是今年呢，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饮食啊、心态啊等等方面做了一个完全的洗涤啊，所以我的现在血压加强了锻炼啊，等等方面呢，现在血压降下来了，80到120，也非常正常，感恩老祖宗。呵呵，
群书治要当中的《论语》，我们看到夫子多处提到怎么治理天下，怎么做官，因为他老人家知道，哎，那是天下太平一切的根本，哎，把这个抓好了就都好了，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上下手。哎，《论语》的第二篇《为政》，为政呢，你看他讲了第一句话，告诉你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聚其所而众星拱之。第二句话是什么？子曰：“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你看第二个马上说的就是《诗经》啊，这跟为政有什么关系？那夫子是伟大的政治家呀，他的智慧经历了几千年的考验，没有人反对，太正确了。什么意思？娱乐教化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乱套了，人们价值观错了。你看，说这个地方人很多，那应该怎么办呢？富质，你要教让他们富裕起来，正常的生活啊，衣食无忧。那然后呢，要教之，教给他人伦道德，五伦，人跟人的关系啊，要教给他这个 啊。然后呢，你看诗300，一言以蔽之。诗是什么？诗歌呀，我们现在的话叫娱乐，是吧？哎，娱乐我们现在不会了，那里边充满了假恶丑愚痴，愚假恶丑愚，真善美慧没有了。所以诗300，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啊，无邪就是没有这些假恶丑愚。所以你看圣贤教育伟大，他的政治顺守人情。你看人们吃饱了喝足了就要想娱乐，娱乐你要会娱乐啊，要教给他呀，哎，错的可不可以啊？哎，这叫什么呢？顺守人情，人情要有，同时一定要正。诗歌能言情啊，啊，因为有感情，它抒发出来了，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那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你看这过程说的多好啊！人是有感情的，你得让他抒发出来，他要把它说出来，还要做成诗啊，朗诵出来。这个不足以表达感情，怎么办？他就唱出来，唱出来不行，他就得跳舞，足之、舞之、蹈之。这是人的天性啊，政治要顺守这个天性，在顺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呢？要让他思无邪，言情而得情之正。那换句话说，抒发出来的感情一定是合乎于礼教的伦理道德因果啊，不合乎理的，不忠不正的那种感情都会伤人。你看这中医都知道啊，内伤七情，外感六淫，这都是生病的根源。内伤七情，哪七情呢？喜怒哀惧忧恐思啊，哎，这些东西，你说我唱歌跳舞娱乐，那里边都有感情啊。这七种感情过分了，那就会伤你。哎，你看这是忧，忧伤什么？忧伤肺啊，肺坏了，是吧？这是怒。怒伤肝，肝坏了，发脾气发太大了，啊，这是恐惧。现在人看恐怖片啊，对，肾坏了，恐伤肾，啊，哎，太高兴了，欢喜过头了，心坏了啊，思虑过度，脾坏了，啊，这都是科学常识啊，你不相信，你去问专家学者。甚至问西医，他都承认啊，这自然规律吗？内伤七情，外感六淫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六种淫邪之气要不正。所以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疾病就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特别要对现代人讲啊，您的是娱乐吗？您那是在慢性自杀，在害别人呐！谁让干的？你去问问那些官员，他要不下令，那些东西都不会上演的。哎，所以诗三百啊，四无邪排在了为政的第二句话，太重要了。什么意思呢？夫子告诉给我们啊，娱乐教化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乱套了，人们价值观错了，而且怎么样呢？人身体感情通通都坏了。就什么呢？你不会娱乐，你不知道这里边有个正在，全都是邪的。所以广东博罗县了不得呀，他那个地方知道，哎，用正的圣贤教育这些东西啊，哎，孝悌忠信，用这些人性本有的纯净纯善的天性来感染人民，啊，所有的娱乐节目都是好的，让人们呢，哎，内心健康，身体不生病，而且呢，人与人之间和睦，哎，这就是什么呢？《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是音乐，它是个代表，所有的一切娱乐都要怎么样呢？思无邪。
我回来看了以后哈。我非常受益，把烟戒了。
哦，就这一张盘烟就戒了。
烟戒了不止，然之后呢，我自己掏钱做了4000个，
复制了4000张牌。
对，把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给了他。其中有个朋友，他弟弟赌博赌得好厉害，给了他看一个礼拜以后，他就过来。他说你给我那个光盘比给我10000元还好啊，就是我们洛阳广播站的一个朋友。在这方面我非常感恩老祖宗的传统文化，以前比较急功近利的啊，我在单位做哈，反正就做点生意，比较利益化吧啊，学了以后就放宽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十分感恩我们刘台啊，我们县委，我们刘台啊，能这么大力 去支持这个传统文化事业。以前我一个人学，在电视台一讲，在其他朋友一讲，人家说我傻的，说我迷信。啊，现在台长支持了，县委支持了，我非常荣幸。
我觉得我以前的那些用功啊，都白学了，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然后我在工作方面呢，因为我现在在寻找一些经典节目的片源嘛。以前我从小，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比如说我从小会喜欢看一些三个和尚啊，西游记啊，还有济公啊，等等这些节目。来到电视台工作以后呢，怎么说，我就觉得就跟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了。现在电视台播的节目啊，怎么说，你看现在都播了一些什么节目，里面都充斥着色情啊，
暴力
罪恶啊，还有虚假广告，
杀盗淫的
啊，对，甚至还有一些切人短的一些八卦新闻。我就觉得怎么现在电视剧会变成这样子哈。学着传统文化以后呢，因为我也负责搞这个节目源哈，我就开始慢慢寻找这些节目。像我寻找那些节目，像有中华德育故事啊，了凡四训，包括还有中华弟子规。等我找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们还有现在还有这么好的节目哈，他们真是包含着我们的中华传统的文化的那些智慧啊，里面充满着正能量，有爱啊，
感恩，
对。所以说我慢慢觉得我们电视业好像有希望了。电视是作为千家万户的一个窗口，它就是传递一些好的信息给大家。像这些好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智慧。如果我们电视人不去做，那谁去做呢？所以我也非常感恩，我能够学习到传统文化，我才知道我现在的这份工作的责任重大。
我们在波罗县电视台参观访问，也很感慨。为什么呢？你看那么大的一个电视墙啊，上面全是一个频道一个频道的电视剧的、娱乐的，很多动画片的很多。哎，传统文化呀，这个频道在一个小角落，看上去挺可怜的。我们是什么感慨？它毕竟是刚开始啊。哎，那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法正道，换句话说伦理道德因果的啊，符合思无邪的这种娱乐的节目会越来越多。这个要不要怪这个电视台？不要怪。波罗县电视台工作人员也跟我讲，找不到好事的节目啊，现在不是赚钱的就是吃喝玩乐，杀盗淫妄，露大腿露屁股，全是这个，这没法让人看的。哎，再有就是那些小品，那些所谓的选秀节目，那能给人看吗？都不是说正经话的啊，都教给人邪魔歪道的。所以他们也为难的，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电视墙，那就是我们现在哎这个文化娱乐的一个写照。你看到了啊，真正能够救社会，能够导正人心的啊，让人心恢复良知良能、纯净纯善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小屏幕，是吧？我们感慨啊，所以我们呼吁，能有更多的影视工作者、传媒工作者，能够大力的来开发传统文化当中的好节目。哎，从古以来我们就会娱乐呀，那会享受啊，哎，吹拉弹唱、琴棋书画，哎，所谓这些戏曲戏剧，太多好东西了。 哎，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些恶的、不好的、邪魔歪道的啊，它自自然然就会退出历史舞台。而这一项，说实在话，全在官员身上，看你怎么管。如果你为了赚钱啊，这个节目好看，刺激人，哎，收视率高，他有钱呢、啊，有广告商投资啊，好，钱得到了，人心坏了，社会乱了，哎，你四年民主选举你走了，你升官去了，发财去了，这地方祸害了。所以过去的官员，他都看得非常长远，他不看一时一地。哎，这个书我们给大家推荐，叫《尽戏》，我们很受教育。哎，虽然作者呀、这里边有好多批判传统文化的，那么这些可能会误导大众，这个我们千万要小心。但是这里边很多史料非常值得一看，受教育。像这样的书啊，书店里还有，我们都可以找到。历朝历代对于很多戏剧演出要禁止，要毁掉，为什么呢？淫词艳曲不可以看。你批判这是封建迷信，你错了啊。那你看现在中央领导的扫黄打非，你说它是封建迷信吗？那古代是一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呢？要保护人心，保护社会风气啊，哎，否则怎么领怎么倒。这里边有一段资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哎，政府颁布的文书，我给大家讲讲。演唱淫浪之戏，一起歇思，就这些淫词艳曲啊，容易把人的邪思邪念给开发出来啊。演唱武戏呢，哎，容易交给别人呢去搞那个偷盗，那些水浒这都是啊，当土匪啊，啊，去抢啊，去当黑社会嘛，啊，凡年轻子弟血气未定啊，哎，他讲的都是自然规律，生理就是这样嘛，啊，观此淫浪之剧，更生劫侠之心，许为阴干，就把这强盗啊，把这些东西当成好的，当成英雄了。光天化日之下，何容有此会淫会盗之为？这谁说的？官员说的，父母官说的。那就像是父母教育孩子一样啊，你们想看不可以，为什么呢？会淫会盗把人都教坏了，你想看不行，那别人怎么不管呢？所以人现在讲自由，你的自由破坏到大众，这就不行，就得有人管，管的人就是官员，他有这个职责吗？使命所在吗？若用之于庙台酬神，有属荒谬啊！那是亵渎神灵啊！哎，为此则有世禁，因为这个，我们给大家公布出来，禁止特养戏园、班头、石木、戏角人等戏之。哎，你们这些唱戏演戏的、搞演出的演员，你们得听明白点啊！自世之后，凡属淫道之阙，凡是这样的剧目一概不准演唱，如敢故为，你明知故犯，一经访闻，凡是听说了，定即封班拿阄啊，把你的戏班子给你封起来，然后怎么样，捉拿归案。须知，须是必须的意思，不禁演戏已属从宽，又查有小毛戏，男女不分，演唱淫曲有属败坏风气，必应禁绝。其各领尊，勿待后悔，领至切切特事。你看，你小心点，措辞之严厉，你试试。封班拿阄多厉害，那是王法。你害人，你为了赚钱，你说我唱戏过瘾，你把人害了，谁负责啊？所以过去啊，历朝历代，其实就是解放前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报道都知道，管的都非常严。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放开了，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听过这个话，四个字，伤风败俗，绝对不可以。哎，你看那才是30多年前，现在没了。你看现在的演出，你睁不开眼呐，没法听啊，那电视都播。哎，把人都教坏了，违背了圣贤教育，这个苦果我们来承担。
你看宋朝朱夫子的弟子陈淳一再的给皇上上书啊，他提了八条理由啊，尽细。头一个，夺民膏为妄费，把老百姓的钱都用来弄这个东西，这叫妄费呀，那不正经啊。你现在去电影院看看啊，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看一场电影100块钱啊，50块钱一张票，哎，都是他父母血汗钱，哎，那些年轻人都在里边。你看，夺民膏为妄费，这是不许可的。那些钱，政府要限制你花在正经的地方。荒本业，事由官。这演戏好玩啊，小品呐、啊，逗笑的这些东西啊，哎，二人转呢、啊、是，哎，怎么样呢？你把你的本业都给疏忽了。你听说说，这宋朝说的话，你听听圣贤讲的有没有道理？《弟子规》里边讲，斗闹场觉悟尽，邪僻事觉悟问。现在孩子们放学了都不回家，都去网吧里，好玩吗？网吧为了赚钱吗？结果怎么样呢？荒本业，事由官。事由官就像现在这打游戏啊，好玩，天天在那奔奔奔，荒疏了你的本分。你说的多在理。哎，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限制，家家户户不管，你那个孩子怎么成人子啊？哎，怎么安身立命？不可能啊。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啊，现在天天娱乐呀、啊，哎，把人都荒废掉了。接下来，或子弟玩物丧志，太对了。现在这些小孩子天天想当明星，哎，拍电影好玩，人生是玩过来的吗？你吃穿住用你怎么活下来？没人要。哎，而且父母都把这个当成正经事了，给他天天画他那脸蛋儿，啊，靠这个吃饭呢，哎，不以这个为羞耻，反以这个哎为好事，为能事，人家不都这样吗？这个就是什么呢？把这些为人子弟的，通通的都迷惑了，玩物丧志，他没有理想，哎，反正这辈子有这脸蛋儿就行了。你想想，天下子弟啊都这样，这民族还得了啊？啊？都靠脸蛋吃饭，这下一代。幼妇女邪僻之私，你看从古到今，在这些戏剧方面，都对这个严加限制，否则的话，好人都给你教坏了。哎，所谓良家妇女，最后怎么样？哎，她就变成了哎不正经的人。那什么原因呢？天天有人在教啊。所以现在离婚率高，做三陪小姐的那么多，什么原因呢？哎，孝贫不孝娼，这个戏剧教的没什么，西方不都这样吗？还有红灯区呢，对不对？哎，所以堂而皇之，蒙抢夺之奸，成斗殴之分。你看那些枪战片啊，武打片，打斗的那些黑社会的那些电影，哎，他就堂而皇之在那儿播放。你电影院都让放，电视里都让放，那他干嘛不去学当黑社会啊？我们看到这些太多了啊，哎，所以奸邪之辈，抢夺啊，斗殴争分的哪儿来的？不都是戏剧教出来的吗？啊，最后治淫奔之仇，其欲送之烦。现在全社会都跟西方学找情人，有大概30年了啊。淫奔之仇，欲送之烦呢，就是人人都不怕打官司，拿起法律的武器。哎，这些通通啊都是西方人传过来的。夫子讲，他为政没有别的啊，并不是本事比别人高，就是什么呢？西宋劝大家少打官司，现在人把这个当成法盲，当成啊，不先进不现代，哎，都应该打官司。
现在你看看，父子上法庭，夫妇上法庭啊，人动不动哎就要告他一状，人心都尖刻到这个程度，不会原谅别人呐、啊，不厚道了，这都是违背刑责的。哎，都在现在的电影电视里边去教，所以戏剧演出歌舞关乎天下之安危啊。所以诗三百，思无邪，在为政里边第二句话，你说它多重要？所有这一切要不要管制？如果不管制，哎，讲民主，讲自由，讲人权，那咱们就眼看着它往下堕落啊！观念不换不行啊！我们到底是按照圣贤的观念，还是哎荒谬的啊似是而非的这个观念？所以诗歌也好，歌舞戏曲表演也好，通通一个原则：四无邪。群书治要，礼记里讲，先王之治礼乐，非以及口腹耳目之欲，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就觉得好玩娱乐啊，真好笑，哎，不是这个。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这个话里边的智慧太高了。哎，人都有好恶，都有七情五欲，哎，让你平复，哎，不但对你身体不好，心理不好啊，哎，同时会影响你所作所为。哎，他一平了，他自然他就会好了。反人道之正，让你回归自己自性本正，用什么呢？用治理作欲，这还了得？哎，寓教于乐呀，不是不让你娱乐呀，但是这里边让你符合人道，符合人性，啊，不让你乱。达到的结果呢，就是什么？乐，就是乐行而伦清。你看这些歌舞表演都有啊，但是呢，人伦呢不浑浊啊，它是正，它是清的。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啊。是故乐在宗庙之中，你看这个音乐在朝廷当中啊，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啊。君臣和睦恭敬啊，在族长乡里之中，哎，你看有这些歌舞啊，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就在家里边，哎，则莫不和亲，越来越亲爱啊。故乐者，所以和父子、君臣、父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我们中华文明在礼是修身，在乐是调心的。这个调好了之后，你看看达到的效果是天下安宁，家庭和美，人与人无限青睐，没有一点邪的、歪的、乱的。礼乐这种教化文明在全世界真的你找不到第二家，独此一家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继承。在我们这个网站专门要讲礼讲乐，给大家演示出来看。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我看到那个暖春
哦，
我看了那个以后就是觉得人家那个几岁的小孩子心量那么的大，什么事情都可以包容，以德报怨。那我几十岁了，为什么那么小鸡肠肚子气啊，一点东西都发脾气啊，我说觉得自己很羞愧。所以我作为我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哈，这样都做不出来，那是太惭愧了。
嗯，还不如那个小姑娘。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改变自己，要为别人着想，做什么事情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要好好爱家庭， 爱自己，爱工作，爱身边所有的人。
那里边有一堂课，就是那个张选的那个夫人，那胖胖的那个。
啊啊啊啊！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
看了。
这个夫妻之间更像这个牙和这个舌头，这个女人要像舌头一样的柔软，守本位。这个牙硬，她硬了，咱们就软点，躲一躲。躲一下，西躲一下，对不对？你看这个牙，这个牙硬硬硬，这个牙有掉下半个呢。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大家谁见过，说谁的舌头掉了半个掉地上。这个软的不掉，柔是女人的根，顺是女人的本，微笑是女人的通行证。你一定要掌握这个什么呀？以柔克刚这个方法，要像水一样的柔，要像水一样柔，不能做那个臭水沟里头那个臭水，要做那个清澈的滋润万物那个清澈长流那个水。水有什么特质呢？随方就方，随缘就缘，放是糖就是甜的，放是盐就是咸的。女人要有这个特质，四项基本原则吧。四项基本原则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啊。第一，打不还手；第二，骂不还口；第三，逆来顺受；第四，坚决不离婚。
他那个就是四项原则对照，还有那个刘芳老师讲女人此生必看的一堂课是吧？
对啊，我看了，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的。以前我没有去学习的时候，我经常说，男人没有到80岁，不要给饱饭给他吃。
这么狠呢？
这是我在以前看一个香港的娱乐节目的时候看到的。他就
一句话。
对，然后说男人不到80岁，不用给饱饭给他吃。所以我想了以后，对啊，干嘛要对男人那么好？但那个时候我是那样的。就绝对，所以没有你好脸色给我老公看的。
您看看这个港台这些电视剧，
对对对，
这些无聊的电视剧多害人。
对啊，后来但是
就这一句话一直让您坚持下来。
对，我就坚持
了。就对丈夫冷没冷眼？
对对对，好像鼻子不是鼻子，什么都不是了，反正啊。
电视教的。
对，现在我老公他是真正的，哎呀，你早都应该去学了，是吧？其实工作生活应该是也算过得去的。但是呢，总觉得就是家庭总觉得不愉快。为什么呢？就是老公经常在外面玩啊，打牌啊，然后就很多怨气，就觉得生活不愉快，孩子又不听话，然后就觉得很难受。就是我去朝安学习的之前那个星期还跟老公怄气的，就是发脾气，然后我就没有。后来我就参加这个传统文化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报了名，去的时候没有跟老公说，就说我去外面玩一下，就没有说去学习，也没有说多少天，然后跟他没有正面跟他打招呼，就女儿叫告诉他的。然后我去了以后，第一天学了，就感觉一般般吧，就没有怎么领会，但是第二第三天慢慢就学得很深入，慢慢就领会了。然后一直学到最后回去那天哈，整个心情都改变了，开心了，马上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开心很多。然后回到家里，我记得我回到家里那天晚上是6点多回的家嘛，回到家里我在厨房里弄吃的，然后他就回家了，一回家他的脸色很凝重，就是好想发脾气的那种。因为我们那么多天都没有联系过，因为我们没有电话联系，没有沟通。然后他曾经发过短信问我去哪，但是我没有回复他。然后当时就故意的，就想给个惊喜给他嘛。然后回到家里，他一开门就脸色很凝重，就想发脾气的那种。他知道我经常发脾气，因为我没有给好脸色给他看过。然后一开门，他想发脾气，然后我就对着他就笑了一下。然后他一看到我笑懵了，从来没有看过我笑。他说怎么会那样呢，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慢慢跟他说，我说我这几天呢去学传统文化了。他说传统文化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说你等一下，我就慢慢告诉你。吃完饭以后我就拿光盘给他看，边看边说。然后他说 天哪，怎么会那样啊？几天时间把你给改了，我真改了。回来以后，我是八月底去的，到回来到现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但是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真的心情很开朗，就是所有东西我都包容他了，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我要检讨我自己，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然后要感恩我们台长给这个机会我去学这个传统文化，感恩我们的老祖宗留下那么文化传统给我们学啊，我觉得这些好东西让大家都有学，所以我回来我就跟台长说，真的好东西来的。我结婚二十几年了，心情没开过一，没有开心过，真的。但是我学完传统文化回来，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特别的开心。原来我觉得我老公不好，但是我学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我没有做好我自己的本分。但是现在我这样对我老公以后，他也改变了，他不再去打牌了，他还跟我就是一起上街去散步，跟我聊很多他本来不想跟我聊的东西，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跟我讲，所以我觉得很开心。这是我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开导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教我这种方法，但是传统文化教给我了，感谢，谢谢。
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影响？学了传统文化？
哦，影响太大了，不要去争名利，这些东西不要去争，就是你顺其自然，慢慢的做，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就是了。所以我没有打算再去写什么报告啊，跟领导讲这事情啊，争取啊，我不争取了，我要做好我自己，把工作做好就行了。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我特别想给各位推荐一套书，它这个名字叫《清代名人奏折述析》。哎，我们可以看到，像曾国藩、年羹尧、张之洞、纪晓岚、刘墉、左宗棠，这些人都是在清朝显赫一时、左右历史的了不得的官员。身份高贵，朝廷的栋梁，他们的奏折我们可以看到啊，全部都是正体字公楷，端端正正，一字不差啊。你看这里边还有张之洞奏折的复印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奏折呀，无比的感慨。感慨什么呢？他的字一笔一画啊，端端正正，小楷自己写，那代写可不行，哎，写错一个字重写，啊，这奏折的规矩，啊，里边的文辞也是自己写，啊，找秘书不可能。换句话说，这些人的学问、他们的能力、德行、智慧，你通过这个奏折就能看得出来啊。那就是通过这字能看出来什么？他的心端正，你看字吗？他的心清净，你看说的话吗？哎，你看他整个的这个奏折干干净净啊，整整齐齐啊，这就是什么呢？对君王的恭敬心，没有这个绝对不可以。哎，你说我写草书行书，你有一个字敢写这个，那要判罪啊。为什么呢？对君王大不敬。哎，这是我们推荐这部书的原因，并不是它书法如何，哎，字如其人呐、啊，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他那个字就是什么样的。你说这个人心浮气躁啊，天天就忙着去赚钱跑项目，他那个笔都拿不稳，那个字更不要说，更写不好。你看这些大臣，通通都是这样。这就是他们做官的基本功，恭敬心。哎，那你说大臣、文武百官是这样，那皇上呢？哎，我们在这儿，哎，也给大家看一看，这是皇帝啊，康熙皇帝他自己手书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经》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皇帝的写字的情况啊，也像奏折一样拿金笔写的，你看啊，全部是正楷，一笔一画，一笔不苟啊。你看皇帝用金笔抄经，这一笔一画你看能看出什么来？无比的恭敬心。为什么呢？佛经是佛说的，佛菩萨是圣贤呐、哎，换句话说，《金刚经》就是圣贤教育的经典呐。皇上对圣贤教育的恭敬心，一点一画你都能看出来。绝对不是说皇帝要求臣子、要求百姓，恭敬，他自己不恭敬，没那个啊，那绝对不是。所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你看，康熙皇帝。我们看到这个恭敬之心、赞叹之心、臣服之心油然而生。赞叹他的德行，臣服他的智慧，老百姓就这心态啊。你是圣王啊，贤人啊，那我们不如确实要听他们的，哎，否则的话，那社会朝哪个方向走啊？老百姓得有人领导，得有人管制啊！哎，我们这就知道，三纲里边的父为子纲，父为妻纲，君，哎，为臣纲啊！臣子一笔一画，皇帝也是一丝不苟啊！你看看，纲是榜样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没话说。下边大臣写字。做事恭敬心不能够比皇上还低，榜样在哪里了吗？是三纲，就是三种榜样。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哎，丈夫是妻子的榜样，君就是领导者，是被领导者的榜样，纲就是榜样方向。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哎，欺骗文武百官，吃喝玩乐，那都是亡国之君，没有人服你。你如果是这种，这我们看到啊，你怎么样呢？没有人不敬佩你、臣服你。因为什么呢？圣王是圣在前，而不是王在前，他不是侍服人。这真是夫子那句话，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你下边那些文武百官，再大的官他敢吗？你看皇上这份恭敬心，你看到了，谁敢不恭敬？有了恭敬心，这个国家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全在一个敬字啊。印祖常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万分诚敬，你看康熙皇帝这个字啊，金笔抄经，万分恭敬，他得万分利益。所以康雍乾盛世就从这一念恭敬心来，我们看到这里就明白了啊。那你说这些皇帝他为什么要恭恭敬敬？他对谁恭敬啊？用我们现在人的话，不理解啊。啊，文武百官都听上级的啊，哎，听宰相的，宰相听皇上的。那皇上这不欺压我们，他听谁的？皇上上寻天道啊。哎，所以你才知道他为什么恭敬，他恭敬何来啊？他上面还有个天呢，哎，换句话说，他有个自然规律在，有个天道人道在管他，在克制他，他敢不敬吗？他不敬，他那个灾祸就来了。所以过去凡是有天灾人祸，头一个反省的是皇上。怎么样呢？吃饭都很简陋啊，穿素服，不敢穿绫罗绸缎的，哎，在祖庙前面，哎，去跪着，我错了，谢罪几招。皇上不是没人管的，换句话说，从最高的天子一直到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恭敬心在维系着。
所以人是教得好的，官员是教得好的，皇上也是教得好的。你看这不就是例证吗？皇上是虔诚的佛弟子啊，哎，在皇宫里边专门听高僧大德讲佛法，他自己也讲，雍正皇帝师父讲精通儒释道啊，那是内行啊。所以他不但听人讲课，他自己也讲课，蔚然成风。所以四库全书像这样的啊盛世宝典怎么出现的？康雍乾盛世怎么出现的？文治而不是武功，是文治，这我们就体会到了。所以人是教得好的，我们相信用什么呢？不是谁发明创造，那没人服，一定是什么呢？古圣先贤传下来的。孔老夫子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你们不是听我的话，是听天道人道自然规律的话，圣人他发现他告诉你而已啊，哎，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所以我们睁开眼界啊，哎，有人就问，皇上的字、大臣的字我们看了，那下边的官员呢？你看，县官的字又如何呀？你看这是繁昌县的知县梁延年写的字，你看，没话说呀。这个字为什么要写成这样？我们跟各位讲，最关键就是一个恭敬心。恭敬心是一切一切的根本，所以头一句曲礼曰物不敬啊，没有不恭敬，那是做人的基础。所以官员是人中上品，他们那个恭敬心，你从这一笔一画，从他的这个清净心安定心就能看得出来。换句话说，他有清净心有安定心，那有什么意义呢？哎，他有智慧啊。智慧从哪里来？从定中来啊。定能生慧，这个我们都知道，儒释道无漏三学戒定慧。换句话说，这个人他一定是持戒持得好，他才能有这么好的定啊，字才能写成这个样子，他一定有智慧，有道理的，不是说为了练习书法那个，我们说错了，不对啊。所以你说甚深的智慧都在中华传统的政治文明当中，通通都有，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是一个县官写成这样啊，所有的县官啊，比他低的也写成这样，比他高的皇上也写这样，你看看。所以说大一统，那个统意思太深了，它有原始的意思，而最原始是什么呢？是人的自信，自信本定，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安定的，用这个来作为各级官员的标准，你说他能不好吗？这就是原理啊。所以从汉到唐再往后，通通都要求官员的字要写得好，这个好的标准就是恭敬，一笔一画，原因就是什么呢？他要考你内心的安定清净和智慧，你具备了这个，你真正做官员的基础就有了。所以中国的政治文明了不得了，无比高深无量的智慧。我们看到从皇帝到百官到县官他们写的这些字，我们要觉悟，要会看。怎么叫会看呢？你看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不管这篇幅有多长，一笔不乱，一丝不苟，要这么看呢，那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这个人有定力，从头到尾他的心不乱。凡是有定力的，他一定有智慧。为什么呢？你看戒定慧呀，智慧是从定来的，而且这个人一定他持戒持得很好，他规矩啊，不规矩的人字写不了这样。换句话说，他那个心不能定到这个程度，写着写着就写乱，越写越乱，那不行，说明这个人没功夫。所以你就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啊。这句话在大清朝盛世的时候落实了，他做到了，从皇上到县官，人人都有这个定功， 人人都在修身呢。哎，他们写的字就是外在的表现，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这些官员个个都有功夫，都有智慧，都守规矩。天下大治的根本就是在心地上下功夫，好好修行。从皇上到县官，人人如此，你说这个政治文明他怎么能不伟大？他不想盛世都不可能啊，根源就在这里，我们大家做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所以过去考官员呢，这个书法算是一堂重要的考试，不是看你这个字写的多漂亮，那就错了，是看什么呢？看你的定功，有定功一定有智慧。换句话说，古圣先贤的经典他都看得懂，他一定能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你说这个有多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来选官员，跟这个古代没法比呀，差太远了啊，可以说连边都不着。为什么？现在人学的是知识啊，他在心地上没功夫，没德行啊，更谈不上学问智慧了。你让他来治国服务大众，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呢？师父常讲，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一定要用智慧。他这个博士那个什么学位通通不管用，为什么呢？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从定来的，是从戒来的，戒定慧从这儿来的。所以戒，师父常讲，从弟子规开始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些规矩不能遵守，他的心是乱的，心不能定，哪来的智慧？怎么可能治国平天下？道理就在此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我们就懂了怎么做官啊，怎么做王，就是一个诚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天下大治。那大治怎么样？你再看《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师父讲那是中华经典最最宝贵的集大成，《四库全书》啊，集部啊，那都是很多的官员，历朝历代的这些做大官的人他们写的啊，吟诗作画还能写文章。我们现在看看全世界有这样的官员吗？不光说是学识德行啊，啊，他连那个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著书立说传之万代啊。所以过去讲三不朽来评价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一个是立德，然后立功，然后是立言，自己著书立说传之万代叫立言，好老师啊，哎，君亲师人家都做到了。我们相比较而言，看看《四库全书》的集部，再看看这些奏折，我们就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官员是在一个什么境界、什么水准，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自然就明了了。我再给大家看这幅字，我们可以看到卷首写着三甲第一名，这是殿试，就是在大殿里面皇帝亲自来考试。我们来看，这是光绪年间的考卷内容，那就不用说了，千挑万选他是天下第一啊。我们单看他写的字，这些考生来到大殿上，纸墨笔砚摆在面前，写吧。哎，现场写出来这些字，不写字的人会说什么？哎呀，这跟印的一样啊，这不是印的，一笔一画自己写出来的，这叫真功夫，叫硬功夫。哎，那你说这功夫体现出什么来？体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清净，他的戒定慧都能看出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持戒，他才能够把这个笔拿得稳，才能把这个字写到这个程度啊！哎，这叫得定，得定一定开智慧。这个人的智慧，你通过他的内容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所以有没有智慧，我们古人怎么考啊？哎，写字都能看出来。哎，真正最伟大的这个智慧，考试的智慧，在我们中国现在不要这个了，不懂了。所以中国老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大家作为中国人都要做内行人。哎，这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摆在面前我们还不如外国人明白，我们要感到羞愧呀。看到这样的字，我们要明白什么呢？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人才，治国的人才从哪里来？从持戒、得定、开慧中来呀。谁能否认这一点？哎，所以这些官员，包括考中的这些举人、进士、状元，他们将来都是高官的，官员都是从这里选出来的。这种考试能够真正的把人才考出来。那我们知道考试和教学是对接的，换句话说，教学教的都是正确的，他教界定会啊，考界定会啊，这才能够出人才。现在教和考都没有界定会了，戒是规矩啊，啊，定是内心安定。现在人心都浮躁啊，从幼儿园就开始浮躁，他哪里来的智慧啊？有知识没有智慧，他怎么能够治理一个城市、治理一个县、治理一个省？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治国人才？做官的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原因是内心不安定。不安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持戒，持戒就是不知道守规矩。规矩在哪里呢？在弟子规。这我们就听明白了，哪一环缺了都不可以。所以过去同盟养正、弟子规，哪个孩子都得做到。为什么？家长先做到，现在家长都不懂了，所以孩子也教不出来了。学校教的是浮躁竞争，所以说把他的清净心、内心安定都破坏了，智慧没有了。我们在看到这些啊电视的这些考卷呢，这是文物啊，我们看到之后没有不受教育的。今天人不要说把字写成这样，笔都不知道怎么拿，拿都拿不稳，坐他都坐不住啊。你看他在那个地方浮躁的受不了啊，焦躁不安的。这就是什么呢？今天没有人才的关键的原因。一个国家如果要是没有了人才，后辈人才没有，治国人才没有，有多少钱都不管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好官员从哪里来的，从真功夫、真学问，从真正的修身开始。修身前边我们知道还有四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是修身呢。我们现在这些功课都没有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皇上到百姓，没有不这么修的。换句话说，这么修了，没有不成就的。这我们就听明白了，这我们看得懂哦。啊，字如其人呐、啊！你看这个字多么的方正，多么的规矩，多么的一丝不苟，一笔一画不乱，说明他心不乱，说明他心方正规矩啊。你要不相信，会写书法的人都有这个体会，你还不要小楷，稍微大点字也行。你刚发完脾气啊，你心烦意乱，焦躁不安，这个笔你拿不住，这个字你一点一画写不好。你看看这个试卷一篇一篇的，大家来看，从头到尾一点一画都不乱，这叫真功夫啊。我们要识货，要内行啊。啊，这是我们看到哎，过去的教育它的理论和方法直通心性，能开智慧。现在教育不通心性，外行教育，西方的跟西方人学的，西化的教育最后出来的都是匠人，没有才子，大师更不要提。为什么呢？把人的灵性本有的那些灵气全部抹杀掉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写的好不好，真漂亮啊，真端正，你看到之后让人肃然起敬。这谁写的？林则徐写的，鼎鼎大名。你看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官员之一啊，而且那些列强一听说林则徐的大名，打心里犯怵。为什么呢？这个人太有本事了。你看这是他抄的佛经啊，他信佛啊，抄的无量寿经，笔笔画画，字字句句，为什么这么庄严？为什么这么整齐？通过这个字你能看出来什么？你能看出他内心的恭敬。哎，这就对了，你会看，你是内行，说明他对佛法，对儒释道的教育无比的恭敬，才能写出这种字来。字写这么好什么意思啊？不是为了漂亮，那是外行讲的，是为了写的人保持恭敬心，看的人，读的人了解这个人的心性品质，是这个意思啊。看他学问修行的功夫啊。所以过去人把学问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什么呢？是他的德行。大家一定要记住德行二字，那个行是落实啊，只有德没有落实，没有行，那个是假的，是空的，伪君子。所以德行第一，学问第二，能力排第三。所以林则徐啊，林文忠公，他有那么高的威望，青史垂名，为什么？他有真正的修行的功夫，不但有学问，他首先是有德行，万世称颂啊，没有不赞叹林则徐的。你看看他根，就是他受人敬佩的那个原因何在，今天我们讲清楚了，您看字你就明白了。他有无比的恭敬心，而且他是佛教徒，你说儒释道好不好？自古以来千年万世，儒释道培养了真正叫无量无边的人才，治国人才，大可以治国，小可以安家，谁不需要？现在把这个抛弃了，儒释道传统文化抛弃了，人才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好人是教出来的，好官也是教出来的。我们这期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又把这些书啊都摆在大家面前，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现装书。现在人看起来很容易，内容呢从古至今怎么选贤啊，怎么教育官员，怎么考核官员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在里面的，所有的兴亡治乱，大家只要看一看，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啊，就师父告诉给我们的圣贤教育啊，儒释道啊，能够给21世纪的人类拨乱反正，带向光明的前途。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到这个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那里边有个书目单，全部是政治类的，大概有几千册，因为这里放不下，大家都可以看啊。人间正道通通在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当中，那过去没人提这个，那么这一次我们在特别节目当中啊，郑重的介绍给大家，大家窥一斑可知全身的时间的关系，浩如烟海，我们这个民族在官员的教育方面，在官员的培养方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经验。好的官员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所以要想达到天下大治，没有人不行啊！啊，怎么得人呢？都在这些书里面。那么在下一集，标题叫什么呢？老百姓是能教得好的。你看，在博洛县的观音阁镇，通过圣贤教育，民风是怎么改变的？人民是怎么和睦的？官员是怎么得到快乐和幸福的？
啊，那个镇委书记太高兴了，太激动了，见到我们呢滔滔不绝。所以哎，老百姓也是教得好的，没有人是教不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地，希望啊大家看到这些经典也好，哎，实力也好，信心倍增，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啊。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喜心一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